Hello，
哎，保安哥好，哎，现在不能叫保安哥了。上一次访谈你的时候叫保安哥，
没事没事，当保安哥也可以，无所谓的啊。
对，要不我就先介绍一下你吧，因为你已经访谈过一次了嘛。
对，
对，你上一期你看我起的名字就比较好，那是第482期，我起的名字叫“坚信好日子还在后头的保安哥”，因为那时候你就。跟你访谈嘛，跟你谈话就觉得你这个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嘛。结果现在信心就来了，就是这个保安哥已经不在杭州做保安了，去了大理，现在是卖房子，好像也换了好几个工作是吧？先是在
换了
酒
几个
店
工
里，
作，对，换了几个工作，现在是这个工作现在稳定下来了。
现在卖房子，好像以前我记得你在那个就是宿叫什么叫酒店里是吧？酒店里待过。
对，在民宿干了10天，给我开了，干了12天，
给你开
然后
了，
给我开了，对。
哦，对，然后现在在大理，对啊，你可以给我们讲讲你从那个杭州去大理。不过我很佩服你啊，就是以前时候我不还找你刷单嘛，你说哎这几天不行了，我要从杭州然后回老家，然后你不河南嘛是吧？然后哎叫什么鹤壁是吧？你那个地方是
没有灵宝，三门
啊
峡
灵
灵
宝，对，然后三门峡嘛。然后我给你说的时候，你说啊，马上去大理了。我当时还想，哎，你的那个什么是人家给你寄过去的吗？杭州的那些东西。
没有，我去杭州取的，我的同事还把我一箱那个行李箱给丢了呢，我还。我又去到杭州，因为当时回家是跟朋友一块开车回去的，我就怕他一个人开长途开不了，我就陪他，相当于陪他到杭州，然后从杭州又飞过来，
对，反正。
过完年就来了。
对呀，在过年，现在已经去了大概是7、8个月了，是吧？
七
七
八
个
个
月，
月，大半年，对。
对，7、8个月了嘛。好的，你可以给我们讲讲你在这个大理，因为大理很多神仙嘛，在那边，生活也
对，
好，态度也好。
大理有很多神仙，是
对，你可
妖
以
魔
给我
鬼
们
怪
讲
很
讲。
多，相当多啊。
对。
大理，我来这边是因为那个，就是我有几个朋友，就是之前我们在张家界搞过一个那个山庄嘛，就是那
那
个，
我知道，我知道。那时
对，
候我还对我不是还说我说我操，这个肯定是骗子。然后你说不是骗子，啊，真的在手工编，
对，那个
对
小姑娘她现在当时12岁，她天天喊要自杀，现在已经16岁，快17岁了，还活着。
对呀，你自杀肯定是不对。但是以前我是，你还是太有爱心了。然后我当时是真的非常怀疑，而且群里那时候还 QQ 群呢，我记得哦，好像不是微信群。
微信群，
也是微信群，然
应该
后
是微信群。
大家还在网上搜了搜，哇！你看那淘宝上才10几20块钱，呵呵，我们认为是一个小女孩，然后做了一个人设，然后，对，因为当时就觉得，哎，这个因为你太那个什么了嘛，太善良了是吧？我们真的觉得你很善良，有点笨笨的那种善良，就觉得你肯定被忽悠了，然后你好像气得退群了还是什么？
对，我直接给我气的退群了。
对，后来我们才知道，哦，这个后不是也是后来看你那个发朋友圈还是什么来着？那个小姑娘还长得挺好看，然后真的在那里，那个，哎，她现在肯定不能靠那个做那个
哇，
围巾吧？
他抖音直播，他经常收那种他妈的3、5千的那个什么抖音1号大火箭，我操，可牛逼了。
对啊，长得又好看，我觉得好看是这个第一生产力嘛。
是的，是的。
哎，对，哎，你可以讲讲，
我来
你
大理，
是
当时就是我是应该是22年吧，20年还是23年？就22年，22年大，那个山庄最后我们散伙了，我们就相当于我们3个人，然后就是搞不下去了，然后钱也赔的差不多了，然后就散伙了。散伙之后，我那个老板他就跑大理来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家长带着孩子也跑大理来了，然后我就看他们在大理过得还挺好，就是经常看他们朋友圈发的大理的景色，在洱海边。带着孩子骑个自行车啊，特别好。然后去年在杭州就是认认真真打了一年工，那是我打的最长的工了，打了一年，真的是年初干到年尾。然后我最后那段时间，当时采访的时候我是上夜班嘛，就是看监控，最后给我干出糖尿病了。
是那种二型假的假性糖尿病
应该是吧，我分
吧？
的不清楚。 我没有去医院查，但是我能，我同事跟我分析了一下，应该是的。就当时就是到什么程度，我一天要吃4、5顿饭，就吃完饭，2、3个小时就又饿了，你知道，我吃了很多，两三个小时又饿了，然后每天就渴就饿，然后吃完就渴就喝，疯狂吃疯狂喝疯狂尿。
是有可能，就是，
我操！然后我怀疑我操，这他妈真是糖尿病。然后就熬到过年，然后就回家了，就感觉怎么样呢？我他妈的，一年也没挣多少钱，
身体还
然
不好
后
了，
他妈的身体还熬坏了，我操！就是又想到了一句我喜欢的话，就哪儿的黄土不埋人。
你是还是有这个，因为很多就是，如果是乙型的话，就是那种是，就是你如果有家族史的话，那个你不能怪，就是说很容易，那个遗传也很厉害嘛。但是二型的话，很多就是生活不规律，然后喝这个，你天天喝这个什么嘛，喝这些叫啥，
饮料，
饮料，饮料吧，
我当时就是硬熬出来，就真的就是晚上那个生活不规律，然后熬夜熬出来的，妈太折磨了。然后过完年我就来大理了，然后来大理这边找工作还是有点难，因为这边他大理我给你介绍一下，大理它很小，它就是一个小镇，它这边就分为古城跟那个下关市区，下关市区就是城，就是相当于城区。然后，但是大部分外地人来玩嘛，都是来古城这边。古城就是一个大农村，就是一个小镇的规模。然后，他那个就业岗位就很有限，基本上就是，要么你摆摊卖吃的，开个餐饮店，或者就是做民宿，就是旅游相关的；要么带人去玩，或者摄影，还有那个旅拍，旅拍很厉害，就是，给小姑娘拍照。
我知道，就是不是人家要出片，但是你首先得是个摄影师嘛，对
哎呀，不过摄影师这门槛也不高，我感觉是不高，太多了。大理的摄影师他妈太多了，知道吗？来大理的人估计一半都背着摄影机来了。
就是有，
然后大理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景点，在网上比较火，叫苍耳大道，它就是一个下坡路，它那个下坡路很长，因为大理它本身就是，它那个房子就是挨着那个苍
苍
山
山，
脚下那个
对。
脚背上盖的。然后它下面比较平，洱海边比较平的那平原都是种地的，就是基本上就没舍得盖房子，都是种的地。然后那条路就相当于2、3公里吧，然后就是一个纯下坡，然后很多人就在那儿拍照然后就很火。
以前好多年前我去过大理，但是那时候我是上班，上班那边要修那个什么嘛，修这种就是我工作的时候是就修基站，是3G，那时候刚刚2G 转3G 的时候，我操！但是我当时是就去这样看一下，你知道这个，你如果是去旅游，至少对我是这样，我没有办法是说完要去旅游。然后或者是要去上班，那时候我又都是男的去嘛，你想想修基站，我们调路由器都是男的去，然后我也去洱海看一看，苍山人家说你要不要去爬，我当时想哎算了，我在酒店里睡觉算了，我也没去爬。那洱海我看了一下，
现在
应该
变
是
化，
比较好看，当年的时候也比较能看出比较好看来嘛，当
对，
年就是我去的那个时候，就是旅游可能没有现在这么火。你想想，就是
但是交
2010
通不
年
便，
以
这
前
边
嘛，
交通太不便了，太远了嘛。
对，因为我去修基站的话，因为我这个年龄段，太老吧，人家2G 的，就是如果说我太老的话，2G 已经修完了，就我去的时候是3G 已经修得如火如荼，就是我要去的地方就已经是偏远的地方了，就是我去修的，基本上比如说，即使我去广东，也是去广东那种很差的那山里这种地方。所以我去大理的话，也就是说，修基站嘛，那时候是，大理还没有那么出名，至少我感觉是没有那么出名。现在后来是越来越出名，确实也炒作的也好，我是觉得。
那我都有吧，反正我觉得也还不是炒作，真的就是这个云南这边的气候真的是好，就他妈的就我没来过之前没想到就这么好，这气候，我前几个月我有一天不小心冻感冒了，窗户没关，晚上睡觉给我冻感冒了，就是他现在我可以看看今天的气温，今天天气就不错，今天是 最低15度，最高24度，白天最高，中午最高24度。
对，云南确实，
这边
那
就
里，
是气候，太好了，
对对对，那里气候肯定是最好的嘛，啊，但是你可以再继续讲讲，反正我记忆之中除了这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三国演义》了，诸葛亮不是搞孟获，不就在那里打的吗？是吧？
啊，是在这儿打的吗？他不是广西那边吗？不知道。
应该是，就南中嘛。云南以
啊，
前的时候叫南中，南中应该就
南
是，
诏。
南中还是南诏，我忘了，反正应该是孟获是那个地方的了，
哦，没
应
听
该
说
是
过，
那
我
里。反
现
正
在是
你
新的。
广西、广东，它可能以前不是这么划分嘛，可能就那一片是吧？它以前反正
啊，
应该是叫，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叫南中嘛，它还不叫广，它还不叫云南。
哎，你刚刚说这个修基站，我学的也是修基站，但是我学的时候，当时我17年上大一，就是那个真的是就是5G 如火如荼，结果一毕业一个工作都找不到。
对，我们那时候就是2G 在很多地，就是我那时候啊，刚我上学的时候就是2G 嘛，这上来就修的2G，然后3G，就是然后再发展4G，就我那时候已经有4G了，后来的话又是5G 嘛，就是它整个的，比如说2G、3G 扩展的非常快，然后3G、4G 也扩展非常快，到5G 实际上推不动了，因为成本太高了，可能就需要现在的5G 也是很多地方都停电啊，晚上你只要比如说云南，你说那个人口很少，那修5G 的基站太费钱了，就是因为5G 的那个波很小嘛，基本上是4G 的，就是耗电量多3倍，然后呢，同样一个一平方公里的这个基站多3倍，然后你买那个机器多3倍，也就是说基本上你可以把成本想象成27倍。就三乘三嘛，然后结果就推不大动了。但现在可能是价格降下来了，我已经也蛮久不关注这个基站这个问题了。
啊，我当时学的时候，我现在依稀记得就是什么，就是4、5G 联合组网，就很多设备还是4G 的，
哎，对对对，是，
然后有些地方是5G 的。大理到
确实，
今天为止啊，就我们老家，我那个5G 村里面5G 都很好，但是大理现在，我现在这个手机苹果这个，现在我的主信号只有一格，一格四格飘忽不定。
对，一格四格可能就这样，4倍的话，大概就差个，它是，我忘了每一格是多少，反正1个 dB 是10倍嘛，可能就差1万倍这个样
对，反正他这边大理这边基建还是，
子。
刚来的时候，我靠，就发现这网怎么这么差呀？哇，这
对，
很
这
难
个
受。
可能也是与技术有关，不是现在你说苹果手机，现在苹果不是。它已经可以接收，80公里外的那个，至少它苹果手表嘛，80公里之外的那个卫星嘛，就是我苹果手表可以直接，可能以后就现在只有苹果可以做，以后我相信它会慢慢的搞到它的那个手机上，也许真的是可以，因为它我不是最近才看那个，就是手机这个它发布会嘛，它苹果的一个发布会，我看了一下它的手表，它就是讲这个就3 dB，它就可以检测出来。其实，如果不是通讯行业的，可能不知道。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手机啊，你正向拿或反向拿，就差10个 dB，就是那个信号就差那么多。但他说3个 dB 可以检测出来，就是他肯定有一个特别创新的技术，因为3 dB 可能你就像盖上一个纸啊，或者手机角度不对，就已经超过了这个。咱也不知道他啥技术。其实照这个样子的话，如果他技术非常非常好。并且能检测，别说3 dB 了，就检测10 dB 的话，那个它就应该很好了，非常非常好了。
可以可以，
对，这是我秀一下我专业知识。现在我不修基站了，但以前的时候天天考虑这种事情，哎，可逗了。
我那个 dB 就是它
哎，
两
信
个
号强度，
一倍是2dB
不
是
是不
吧？
是十，就是一下就差十，我记得是就是。就差一个 dB 的话，就应该是相差10倍这样。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我怎么记得是那个差三是一倍还是
三
三是
是
什
一
么？
倍，我也忘了，哎，说明我这个还是不大行。反正以
对
前
对，
为什么经
就
常
是什
犯？
么取个 log 啊
哎，
什么的。
对，哎， 咱们不管这个了，是多少了，反正你可以给我们再讲讲这个大理。我倒是，看刷抖音或者什么的哈，大理确实有很多神人，包括小孩不想上学，妈去了之后就
啊，
不上了，啊，
不
我
上
当
了。
时就觉得，哎呀，是吧？
我当时就是身装那个家长嘛，那个家长，他当时是两个孩子，大孩子初中，小孩子就幼儿园阶段，然后他就没上学。当时在我们山庄待了2年嘛，然后就在大理。来大理之后，他儿子就到高中年纪了，他儿子自己感觉还是要上一上，他儿子自己找了个，就是一个小学校，叫野区，就野外的野区域的区，野区学校。他，就是高中嘛，然后他现在好像将近20个人，我当时去参观好像就13、14个学生，现在大概有20个左右，然后。他就在一个相当于公园的那个，就搞了租了一部分，然后盖了就2、3个教室，然后场地是公共的，那个活动场地是有操场有公共的，他们就在那儿上课，然后有4、5个老师，还可以，我还去上过一天的课，感觉还行，
我觉得比如说我看你朋友圈还是那个，我也看你那个抖音嘛，不就关注你了吗？有时候我看你们那种是会有去讲学的是吗？比如说一个院子里，我看他们就点这个炉子啊，在那里讲什么讲
那不是讲学，那是吹牛逼呢。那是我现在住的地方那个朋友，他是个作家，交的朋友，他是个作家。我然后在北京做过一个杂志主编，然后他就经常写一些批判他们当地的那种文章。他最近写了一个就是骂他们当地的教育局。他们那个他是哪里？驻马店的，驻马店新县还是哪里？那就多就是多坏啊！他们把那个很多高中公立高中给撤掉，然后合并成一两个那个高中，然后其他的高中就是那种私立的，然后私立的，他就是那私立的，他一开始招生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其实是没有学籍的，还是我想想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是孩子上完3年高考完，然后要那个学籍的时候，然后那个。学区私立高中就让他们家长补钱，一个人7、8千块钱，就讹
这
诈
样，
你啊！你不交这个钱，我这个学籍不给你。
我靠，还可以这
就他们当地教育局去搞这个事儿啊，然后他就知道了，他就写文章骂，好像还可以，然后骂他们学校，骂他们老师，都骂他爸妈的。
是这样。反正那时候我还看，后来我也看你最近不是，你现在是当了这个，你是不是要经常出去看房源或者啥的？我看你这个，
天天出去看房子，对。
对，我看你去哪什么咖啡那里，哇，见小姑娘也都打招呼，人
啊，
家
是。
也那里的人是不是比较好？比如说在我们这里，你要是拿了个你也不认识，你对着人家拍，人家是吧？你看那个叫追风小叶，你看整的。是吧？你在那就那样拍，他们还很开心。我操！
大理这边那个视频是我跟他们已经打好招呼了，我已经过去 给他们聊了
哦，
2分钟。
你跟他说了
对，打好招呼了，然后再拍了一个，然后
啊？
这个我就要给你提到大理一个比较好玩的，就是大理有很多社群，然后比如说有一些出名的，比如说什么 CYC 什么 CCC 什么 C 的，他们就是那种数字游民社区，就是他们基本上都是搞线上工作的，就要么程序员啊，搞金融的呀，然后他们那个老大吧，就盘4、5个院子、7、8个院子，然后在一起，然后有那种公共的活动区域很大，然后大家就住那里，没事搞搞工作，工作完了每天就在院子里面，大家一块儿
聊
吃
天
吃
是
喝
吧？
喝玩玩，到处玩玩。对，不过这个社区我没了解过，我只是反正在大理影响力很大，但是我没去过，我没跟他们玩过，因为这个离我比较远，就没参加过。然后大理还有一个社区叫柴村码头，它有一个交易员小镇，其实就是一个旅店，洱海边的一个旅店。然后那个旅店老板他是炒股的，搞期货的，叫什么吴掌柜。然后他就专门搞那个，就是他的里面的住客就全是搞股票跟期货的，主要是搞期货的。
确实厉害。
然后他们一帮人天天的就搁那研究嘛，就搁那交流经验嘛。啊，你买什么呀？是吧？你搞什么行情啊？但是大理炒股的人很多，但是。 很多人就是没真的是水平不行啊，那赔得很惨，然后很多人就继承他那个地方啊，爆仓小镇。
哦，对对对，我看你说你不发过一个那个，那个物业嘛，是租一年才2万多，我还以为是一个月2万多，然后你说那个一年2万多，3万块不到，好像是吧？一个月。
啊，对，有很多小院子，那种老院子，他
我
们
觉得
分
他
那种老。
装修的也很好呀，是吧？装修的也很好。
啊，好的要贵一点，反正，
啊。
基本上两三万能租到比较破的，就是那种农村那种院子。
哦。
但其实也不错，两三万你自己给他再
对呀、啊，
改一
自己
下，
搞一下是吧？
稍微
哈、
墙刷一下，然后种点花，卫生打扫一下，其实还是能住啊，只要要求不是特别矫情的人，还是住得很爽的。
对呀、啊，对呀、啊，在那里，可是
然后
那
这
里
边，
宽容度很高啊，哈。
对，宽容度很高。这大理宽容度，大理他们反正他们那些去过世界各地的人，就是说大理跟最像的是什么？跟曼谷比较像。
曼
然
谷
后，
哦，
不是，是曼谷，不是曼谷，清迈。
那个泰国的嘛，清迈
对，就
啊，
都是小地方，然后游客比较多，景色比较好，然后那个还有物价便宜，就是适合没什么钱的人长时间玩。然后比较包容，世界各地什么人都有。
哦，确实应该就是，如果有钱并且也有心思的话，应该去那边搞个东西，搞个事业，搞个
那
房子。
个大理是大理，我觉得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就是在一线城市已经混得相当好的人，就是已经财富自由，确实不用上班这种人；还有一部分就是在大城市卷不下去，卷崩溃了，卷抑郁了。这种人，反正就是，正儿八经的那种中产，然后不上不下那种人，就是那种房奴啊这些，正常上班，然后收入还可以2万那种人，大理是没有的，很少。就在大城市活得还行，是吧？就是活得还可以，就虽然有压力吧，但是还行，就是这种人是比较少的。大理就是要么就是很有钱，已经财富自由了，要么就是像我这种实在是他妈卷不动了，混不下去了，就是，哎，来这边。他这边，还有，我人听说过是大理什么，就是小纽约。就为什么说他小纽约，就是那个人比较乱的嘛，太鸡巴乱了。我给再介绍一个社区，叫友谊社区，它其实就是一个民宿，那老板整了七八个院子，就是那种白族的那种院子，它是3层，然后一个院子大概10来间房，然后把这些院子一装修，然后他就租出去。然后那他的经历在哪呢？他的经历就是。他搞了很多这种公共空间，然后各种会议什么，不是会议就是玩嘛，然后很多年轻人就过去了。其实他那个房子市价大概一个月700-800块钱，然后他就能卖到1500。他然后那些人就是就你可以进去交朋友，知道吧？就你一去，你就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可以选择的朋友，然后每天在一起玩就很爽的，但是很多人就，对，就很爽的这里面玩。但是他那个老大就是比较神神叨叨的那个女人，我跟她吃过饭聊过天，就是比较的，对，就是喜欢搞那种他们喜欢算命的嘛。
算命好。
然后这边算命的可牛逼了，我操！这边大理是他妈，我感觉中国算命最发达的地方，他那个流派相当之多的，除了中国什么这个周易啊、五行八卦、阴阳风水之外。还有什么那个网上比较火的那什么塔罗
塔
牌
罗牌什么的，
啊，
对，
塔罗牌，然后各种各样的，就各个国家，很多人他妈的他也去过很多地方，他就是从各个地方学的那种各种各样的那种理论，然后都给你来。我有一次去他们那个社区，他给我有一个女的，他们当时搞一个小程序叫什么呀？叫就是叫新什么？反正就是说你上去你会有一个小星星，然后你可以在上面。拿这个小星星去买别人的旧的东西，然后上面有一个是一个拥抱，然后我就给他买了，我就去找那个女的，然后我就买了，我说看我找到你了，买了一个拥抱，然后就跟那个陌生的没见过的女的抱了一下，然后抱完之后就聊了很多，然后他给我算命，他就用的什么叫什么玛雅月亮历。就是南美的一种那种算命的那种方式，我靠！他给我算的，我感觉还可以，就是算的还挺好，说的话我还挺爱听的。
对对对，算命其实 我以前不想，我以前在电台上已经讲过很多次，我以前不太相信，现在自从有了这个大模型之后，我觉得算命也许就是参数足够多，你知道吧？因
对，哎，有个概率嘛。
为，对对对，它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们搞大模型也是有个概率，就是准的嘛，就是炼丹师，你就看这个炼丹师水平怎么样，对不对？你不能说吧，它完全是个迷信，我觉得这是。你像他已经存在了，世界各地都有人算嘛，是吧？都有人算，
对对对。
他在各个地方都有。这算命的什么，可能就是这么古老的一个职业，他肯定有他的说道，只是我们这个不知道哪些参数嘛，哈。人家可能就是，比如说咱们这里，我们这里比较常见的就是问问你生下来的这个，就是时辰嘛。叫
嗯，
干支纪年法那个哈、哦、四柱吧，四柱八卦好像叫，然后这
啊，
样就算，然后也有塔罗牌啊，还有就是各种星座的啊，你这个命宫啊什么什么的，但我也不懂，哎，但我也没去算过，就这样。但是我现在认为，基本上是这样。我觉得哈、哦，这个人如果说我能改变命运，我不相信算命，我能改变命运，我又觉得这个人太狂妄了，我不大相信。这个人说我他妈无所不能，与天斗与地斗，我这个我不大相信。但是我也不觉得是说啊，你知道命了，妈的，我就去大理一趟，这就是我的命。好像我也不大适合这个，可能就是要介于你稍微要努力一点，但是你也要知道，即使你努力，他仍然改变不了这个命运。就是我属于这种中间派，可能多一点，有时候多一点，有时候少一点。但是你也不能光听算命的，比如说算命的，你说我什么时候找老婆？他说：“你后年，你不能等到后年，你就现在就应该开始找，是不是？你后年说不定就真的可以了。
算命的都跟我说过，他说我未来媳妇儿会很有钱，我都等了十几年了，也没碰到。
对对，就是还是不停的要努力的去碰嘛，是不是？就是说还是，怪不得你这个天天去这个聊天啊，聊天，然后在网上聊天是吧？就是为了碰个有钱的。”
对，然后关于那个改命，我从小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比如说你原来的命运是 A，然后呢，你算一个，假如说你的人生轨迹是 A，然后因为你的努力或者巧合或者你怎么样，然后你变成了 B，然后你就说你改变了命运，这就很扯淡，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的命运是什么，
哎，对对对，
万一他妈你的命运就是 B 呢？你就是要这么改一下的，是吧？
哎，对
就是
对对。
因为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你是不可能改的嘛。你改了之后，你也无法求证你到底是改了是没改，因为它没有一开始一个确定的一个，对吧？结果这个东
对，
西没人说得准，所以我从来不相信这个改命的事儿。但是我觉得，因为你说不准你到底是改了，还是说你原本就是
就
会
是
有
这
这么
样
一
是
个
吧？
转折，哎，会有
对
这么
对
一个
对，
变化，是吧？但是你改变那种人生轨迹，这个说法是可以的，我是认同的，对吧？就你可以参照大多数人的那种人生轨迹啊，你改变了这个人生轨迹，这个倒是可以理解的。
对对对，我也觉得，只是。你看，现在很多的年轻的就特别相信这一个，因为现在我们对未来的非常非常不确定嘛，是吧？非常非常不确定。然后呢，你确实也很难是说，比如说现在不是经常就是我是 I 人，我是 E 人，我是什么人？哎，那个测16种性格还是32种性格，我搞不清楚，我测了好几回，人家问我，测了之后我又忘了，那再测一遍，妈又改了，你知道吗？
那是
反
什
正。
么什么 INT
哎，
什
对
么
对
的那
对
些
对
，I
对，就这一种的，
啊，那个也是怎么说？那
也
个
是
是
其中的一种嘛，对吧？
啊，那个是怎么？那个就是服务于企业的一种东西，就赚钱的。人家给企业服务，给你提供这种咨询，我赚钱的啊。然后，
哎，
怎么
对
说
对
呢？
对，对我觉得也是这个样子，反正
像。
因为他说的都是好的嘛，他是说。比如说我要做的题，他是说你自认为你有影响力，还是你有精，就是很努力啊，或者是你是哪一种？我有时候想想，盯着那3、4个答案，我想我他妈哪个都没有，但是
对
还
他
是
们，
得选一个，你知道
对
吧？
对，但是他没有那种答案，就说你觉得你是个废物，
对对，基本上就是你有领导力啊，还是你很有魅力啊，还是什么？我想一想，哇，那4个答案我都没有，哎，只好猜一个吧，也是这个样，想一想。谁会说自己有很有领导力嘛？是不是？或者我很有创意，我很有魅力，这个都很难，是吧？你
像那
太
个。
主观了吧？
对，像那个 I 人和 E 人啊，那个我就从小就他原本他妈就是外向内向嘛，非他妈改个词儿，意思他妈一模一样，
对
啊，
对对，
就是很扯淡嘛。我是这么觉得的，我觉得人的可能性是很多的，就他人能发展出人是全能性是很强的，但是你能发展到哪个阶段去完全取决于你的环境。就是我观察一下，我去年那个是当保安那个小区，就是也比较好嘛，是咱当地那片比较好的小区，我就发现了，就是。我也接触了一些比较多的，我之前做过家教，接触了很多小孩，还有做那种训练营，接触很多小孩，我就发现了，有钱人家的小孩就他妈就没有那种内向的。
哎，对对对，是
都很活泼，都是很活泼，很那种，就是很友善，然后很热情，就是完全没有那种，因为这其实完全取决于一个家庭环境跟那个社会环境。你他妈比如说你农村的时候，我靠，你跟老爸顶个嘴，老爸给你干一顿是吧？才给你打断，给你吊起来打你能外向吗？你能说是吧？你能不隐藏下自己的真实想法？你现在能天天跟他骂架吗？我说不可能嘛。这时间长了，这孩子就必然就会比较内向一点嘛，因为他对外界的这个理解就是很危险啊，就是很危险，充满了恐惧，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会伤害我，是吧？他就是会很内向。那如果那种你富人的家庭，他就是会宽松一点，而且那个父母有文化一点，开明一点。这种的话就大部分就是那孩子就是他的天性就可以自然的那种生长嘛，然后你就表现的就是很热情啊，很热情，很开心，就笑的都很开心的。
对对，应该是这方面，因为以前我记得看谁也是这种理论吧，他就说他是好像一个经济学家，我忘了哪一个经济学家，在网上还是蛮出名的，他就如何评价就是文革之后或者这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这代人嘛，他说这些人呢是无法无天的这一代，因为他从小就是无法无天嘛，上学就他妈打老师，所以呢他没有任何规则的，他说哎，这一代这两代人是完全就是不正常的嘛。但我想一想，哎，也好像是这个样子，他说以后呢也许会好那么一点点，我忘了这个，我还买过他的书，哎，你现在脑子不好了，然后我忘了，但是因为我也发现看书啊，就经常一本书中就记住人家一两个观点，其他妈全忘了，名字也忘了，
记住一两个就不错，有的书看完了之后都，哎，我他妈看过，我操，都
忘了，对对对对，是这个呀，是这个呀，但是我觉得你在大理的话，这种地方是应该是比较有创新的，因为各种各样的人都在那里嘛，
啊，对他这个。就是前两天有一个人来找我买房子，就问我，他说大理是几线城市？我想一下，我一线城市。他为什么是一线城市？我说大理的人都是一线城市来的，都是一线城市的人嘛。
对对对，哎，对是，哎，对啊，这是对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人聚集到那里了，对吧？至少他都在一线城市待过。
对对对对，
比如说你就在杭州待过嘛，是吧？其他的
上海、深圳也待过。
对呀、啊，对，
厦门也待过啊，
都是去那里，然后到了大理才发现，我操，我就是属于这里的，对
吧、啊？对，真正来了大理这边，就比如说，就我接触的，目前接触的这些朋友，就刚那个去家里吃烧烤那个，刚刚还去他家吃饭呢，他喊我吃饭，我刚刚才吃完过来，他就是他也是一个农民出身，河南的驻马店的嘛，然后他就一直也是嘛换了好多工作，也是很坎坷，然后最后他到北京，然后就一直坚持写作，然后得到一个赏识，他加入了那种北京的那种，应该是全国的文联还是那种北京的文联，反正就是国家发工资的，知道吗？就是你写的东西国家发工资的，养你的，很爽的。然后他们还那种公费的去写生，就到处玩着玩，跟一帮画画的那什么文联啊做鞋，对，哎，不知道，反正我分不清什么文联呀、啊、做鞋那些东西啊，那他们就是很爽，就是到处玩。就然后他在北京，就是他们有个叫什么皮村工人，就是那种文艺组织，就是专门服务于农民工的，他们就搞了一个那种一个小地方吧，然后农民工的孩子啊，比如说在他那边学习一下，然后那有很多聚集了很多的那种就是底层的那种文艺创作者，就是还有一些文艺梦想的那些人，然后他当时搞了一个做了，不是他搞的，不是他不是发起人，他最后做到那个什么工人什么报的一个编辑，
我知道那个你说的那个皮村，就是
啊，
北五环北五，哎，我想想，东五环也叫东五
啊，
环的一个农村嘛，城乡结合部不能算农村，
嗯，
就是那里，房租啊哈，以前的时候是比较便宜，现在我觉得，哎呀，别说现在了，我上学的时候他那里已经拆迁了，应该
嗯。
那个皮村已经拆迁了，我上学的时候就已经拆迁了。我觉得他应该是拆迁了之后，他去了大理吧，或
应
者
该
怎
是，
么？
反正就是他就是一个也算个作家吧，但是也没什么太大的代表作，但是很多文章还是挺多的。然后再比如我前几个周那个请朋友去那个一个也是朋友的搞了一个农庄，他搞了一个音乐晚会，篝火晚会，然后他就请了很多那种音乐家，就是有几个比较厉害的，就有一个他是。就是那种，就是你去 CCTV 那个音乐节目，就他有一个他的那种，他的好几个，作品都是在上面，就经常被播放的，你知道吗？他是那种吹尺八的，就是那种其实跟笛子差不多，这种古代的一种笛子叫尺八，就吹那个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吹箫的还是吹啥的，他是个作曲家，就是抖音就是你怎么说呢？抖音上，从酷狗上那种音乐人，腾讯音乐人，他有几十个代表作，就是。哎，这我在大理，我操！我在一线城市，就是这个你都碰不到这些人，但是在大理你就能碰到啊。然后还碰到一个是拉弹吉他的吧，那个老师，他是当年那个什么快乐女生的首席手提琴，就是小提琴伴奏。我操，就是就很就是藏龙卧虎是吧？
这种确实，因为那个地方就是好像是一个，一旦是有名气之后啊，会越来越有名气。这
对
个
对
地
对，
方，
他现在就变成了一个精神
马
补充
太
剂。
效应嘛，马太
哎，
效应，
对，他
大
就
家
是
对
把
越
类似
有
的人
名
就，
气，对
就
越有
全国
名
各地
气，
的人都吸收过来了。
对，就是大家觉得哦，那个地方确实比较好，因此我觉得大理可能就是。哎，大理是不是我？因为我实际上没有好好站，是不是大理就是围着沧海建的一个小就是城市
洱海就对，洱海
啊？啊，
一圈。
对，洱海就是
洱海一
啊，
圈
对，
就是
洱
大
海
理，
一
对，
圈，然后那个叫苍山哈，苍山，
对，就苍山这片是古城，就最繁华是这片，
哦。
然后洱海那个下边就是下关，就是他们市区州政府的那个所在地，
哦，也就是说，买房子的话应该是，哎呀，
在古城买，
买房子的话，也就是说，你基本上买到的房子都能看到洱海，对不对？
啊，对对对，所有房
是
都可以
吧？
看到摩看，对对对。
哦，它这还，对，它其
就
实
你
是个
在
湖水，
客厅卧室里面打开窗就是洱海，就是洱海，对。
就是向哪边看的问题是吧？因为它是一圈嘛，对吧？
对，是的。
哦，这还不错呀。对，你可以就给我们讲讲那里的这种，哎呀，居住啊或者什么什么东西，
对，我再讲一下大理，我来了一个感受，我来了之后我就发现他妈的就感觉不是中国一样，就是那个我刚来的时候那个我他妈那路怎么那么破？就破道，他妈很多路上他没有路灯，怎么晚上他没路灯，没路灯。然后有些地方那个路破的，我操！你要是车灯不亮，你妈骑电动车都给你骑翻了，知道吧？这个路呀，各种坑坑洼洼，就感觉他妈的，就很落后，知道吗？然后那个，因为他这边路也比较少，然后车有时候多起来就堵车，我操！经常一堵他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堵两个小时。你都看不到一个交警，
那这比较厉害啊，
哎，我操！我就很奇怪，我就感觉他妈的这是中国吗？就是感觉跟其他所有的城市都不一样，就他妈就法外之地，我就感觉你知道吗？我来之后不是还谈个女朋友，她那个有一天带她玩自行车停路边，然后再回去就没了，
自行车没了都。
然后我们报警了，过了他妈一个小时，那警察还找不到我们。最后你要怎么找到我们？我就跟他说的很明确的位置，他找不到我们。最后我们加个微信共享位置，他才找到我们。
好。
然后来了之后，装模作样看了10分钟走了，说这没监控，我回去查查主路的监控，能查到再说，查不到就算了。其实他根本就不会查，你知道吗？就走了。然后过了几天，我那女朋友想打听一下，看有没有什么进展啊？发消息过去，发现那警察微信把他删了。
对，这是厉害，
就大理，因为它是就是云南这边，它好像那个就是那种官方，它就是不怎么作为，就它那个风格，就是整它的传统文化就是，因为大理确实，它基本上我算算啊，估计可能也就近两三百年，可能是被中央给统治了，被我们这个大一统给统治了。之前的一两千的历史，虽然文化有交流，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独立的政权。然后他这边他的文化就是不怎么管，就官方是不怎么干涉这个语音的事的，
应该
就
算，
是一个完全就是一个小政府的一个状态。
应该是，因为
对，
我只是这样想一下啊，你说，比如说明朝的时候哈，明朝的时候，哎，清朝至少清朝的时候，他那边也是没有完全控制的特别严，好像有一个叫什么叫杜文秀还是叫什么的，我忘了，反正也是在那里搞起义嘛，就是他很难，因为他太远了，
太远了，交通不便。
你很难把它完全统治下来，即使统治下来的话，它也是就是好像是法外之地，妈我也不管，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对，他可能只是说大城市大的据点有一个驻军，就他的
哎，
权
对
力
对对。
根本渗透不到村里面，最多就是渗透到这个最大的城市，再小的城市他可能都渗透不到，就是这种的，统治力很弱。
对，
然
应
后
该
这种
是这
传
样。
统就很新奇，你知道吗？就大理就是，大理是怎么样的？就闯红灯是随便闯的，就至少我骑电动车闯红灯是随便闯的，在其他地方还抓头盔的时候，我这边
我
妈
操！
闯红灯，交警站那儿，我骑电动车闯红灯，他连
他
看
不
都不
管。
看我，他都不管，
哦，
看都不看我。
也就那里也可以骑摩托车，肯定没问题呗。
摩托车他抓的，摩托车要戴头盔，他要抓。但
哦，
是我刚来的时候，我感觉是最近严了，就是暑假不是游客很多嘛。
啊啊。
然后来了之后发现，哇操，交通这么差，路这么烂，然后他妈出了事儿也没警察，交警也没有，然后就一大群人在网上骂着嘛，就骂骂大理，然后估计这个官方就被刺激到了，然后最近几个月他妈的游客都走了，天天在那路上拖那种违停的车呀、贴单子呀，交警也很多。像我刚来就暑假前那几个月，妈半年都没见过几个交警。
哦，这
基本
厉
上没
害！
交警只有什么时候出现出了事儿、出车祸了，交警才会来，不出车
啊
祸，交警绝对不出来。
哦，那也行，我觉得你这样习惯了，大点也就挺好，是不
很爽，这感觉很爽，
是？
因为我他妈的在上海骑电动车，或者说骑个自行车，他妈的还要查我头盔，我靠，还要罚我50块钱、30块，就
我们
很
这
鸡
里，
巴的，
连
很恶
我们
心。
这里，我这个也是一个小城市，抓到罚20，问
啊，
题
这就
是
很。
你。经
很扯
常
淡
被
嘛，
抓呀，问题是，
对，
比如
很
说
扯淡。
我被搞过2次，是因为啥？我比如说我这个电动车不放外面嘛，放外面之后，它下雨了，下雨之后你这个头盔我都扔车上，那头盔里全是水，你知道，它不是里面有那个布嘛，你戴头上它就太潮湿了，因此呢，大家那一天都不戴，然后呢，交警就那天出来，你知道吗？抓一下就20，抓一下就20，我操！
对啊，就很扯淡。然后大爷这边就是什么，他就是。我也不罚你钱，那么我也没钱，我也没钱去给你搞什么建设，就是这种状态。然后甚至他那个路，我听说，他那个路他都不是政府统一修的，他都是把那个钱还是那个决定权就划归到你村里面，你村里面想修就修，有的村他就不修，就是烂路，就是一直烂，就不
就
修。
人走的多了，就成了路，自然形成了一条路，是吧？
对，他有的路他妈的相当破，他就是不修，他村里不修就不修，就他那个就是很自治那种，就是那种地方的那种很自治，不是那种大，不是跟其他真的跟北方这些城市嘛完全跟大城市也不完全不一样。然后这几个月他娘的妈的，估计网上骂的人太多了，现在就是警察有点多，我还觉得有点不爽啊，妈的！甚至这边那个有多那个什么，就是车都可以闯红灯，知道吗？就是在
它不
我的印
自
象
动
中，
开的吗？自动
就
开。
在我的印象中，只要有红灯的地方，它必定有摄像头，对吧？
对呀，对呀。
大理不是，大理摄像头都没几个，你知道吗？路上是没有摄像头的，就是交通要道都没有摄像头。然后那些很多就像我基本上出了大理镇，我现在住在银桥，就大理镇旁边的一个镇，我过来大概7、8公里，这些路上是没有一个摄像头的。然后你就会看到什么？晚上7、8点、8、9点天黑之后。我天没黑，甚至有的车都这样。你的车红灯，它就不停，直接就闯了。可能稍微减个速，它就闯了。
就没
当
车
然这，
就可以过去，对吧？
对，当然这就仅限于本地车，他知道这他妈没上的，无所谓，本地车都
哦，
不敢，本地车都是这样的，直接就闯了，我操！
嗯嗯，对，
在其他地方你怎么敢想嘛？我操，车闯红灯天天闯，我操，没人管。
啊，哎，那边就是整个大理，就是以这个什么吗？就是吸引全国各地的人去买房，是吧？它的主要经济的来源是什么？像我们这里就是钢铁，它那就是
旅
油，
游，
是吧？
他旅游除了旅游之外啥也没有，他没有任何的工业，就是工厂就唯一算得上工厂的就是旁边有一个娃哈哈的制水厂，
那也可以，是从洱海里那个啥吗？灌水
不是不是，它是苍山，因为它有
吗？啊，
山的山顶不是冷嘛，那个云上去
嗯嗯，
它就天天下雨，天天下雨，然后那个苍山水就很多，
哦，对对对，
像我现在住的村里面。他就会村里面会搞一些那种接口，就是那个山泉水直接引到村里面，你就可以去打水，就是山泉水，那个水是直接喝，然后做饭也特别好，真的就是很干净。
哦。
我现在我的水龙头的水，我现在都是直接喝的，冷水生水直接喝，我连烧都不烧。
那确实比较厉害，我靠！啊，他这真的是纯山泉水了
山
哦，
泉水对，苍山上流下来的山泉水，而且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只要苍山不倒。
那肯定，
这个水就一直有啊，很充沛。
啊，对对，我记得以前不是说去大理的话都是去虚度时光的，这确实很好，
那刚
对。
刚讲了那些，我想想啊，我想说哪了？那个社区啊，就是你说那个黑虎咖啡，就是我朋友的。我刚来
啊，
就发现他这个名字就挺有意思，我就去了。然后反正当时一开始刚来第一个月没上班，我就没事就去那儿坐。你
嗯，
点个咖啡或者点杯酒，然后在那坐一下午，甚至还
啊，
给你搞点瓜子零食什么的。然后他就每天都有活动嘛，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这种手工的活动，比较简单的那种手工活动。然后你就能认识一帮人嘛，
嗯，嗯。
一天十来个人是没问题。然后坐那一天是十来个人聊聊天啊哈，什么人都有，还挺有意思，挺好玩的。
对对对，那这个不错啊，就比如说那种比较内向的，应该去大理见识一下，对吧？
大理他是怎么？他就是你在大理，你一个月认识的人比你在大城市他妈几年认识的人都多，
不，大城市是这样，我
太
们
忙
小
了。
城市，不，大城市，比如说我们去坐同一个电梯，我天天见到他，你不好打招呼吗？你不
对
知
对
道给他
对
讲什么吗？你说你在深圳，你跟人家讲，人家说我他妈上班，你滚，对吧？
对，对，
你不好
他也
讲
只是
他。
大理就是他很小嘛，就是经常会有什么。哎，路上又碰到一个熟人，你知道吗？又碰到一个熟人，就跟那种村人的感觉一样，挺亲
哦，
切。
对对，在那里走来走去，我操，又碰到你了，是不是？
对，又碰到你了啊！甚至说，
都
有
是
的人，
街溜子，是吧？
对，比如说这个下午参加一个活动，这玩完了就散场了，然后晚上又去又去另一个地方，哎，碰见了，对吧？
又在那
就
里。
哎，你也在，又在，
啊，
就是
原
大理
来。
他。基本上，每天只要你愿意去玩，每天都有这种就免费的各种社群的活动，各种人组织的活动，天天都有。只要你有时间，天天你出天天出去玩都可以。
嗯，
哎，反正就挺爽的，这个就很好，我就很喜欢交朋友。
对对对，那不是在这种地方，你很难抑郁啊。再加上你现在又有一个工作，你工作基本上就是又不在店里，对吧？不就到处带着人看
没事
房子
儿，
吗？
看心情吧。你想出去跑就跑，不想出去跑，在店里坐着就守店。他会有些上门课嘛，他会看到，哎，你这牌子就进来了，他可能路过就看到了，就进来了。我要租房，要买房，就直接就找到你了。
哦。那边租房的话，比如说有没有这样，我就去住一个月能租吗？也
可以
可以
啊，这
吧？
边就是主要就是租这种1个月、2个月、3个月都可以，很灵活的。
哦，
你像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
嗯，
我一个月650，我就稍微远一点，
嗯。
7、8公里，骑电动车10来分钟、15分钟就能骑到，离我上班的地方。然后就比较便宜的房子，就是600多，650包水包网，只包电。像刚才那个房东做了一锅那个酸菜鱼，喊我吃，我没吃，因为我朋友也喊我去吃，我又去我朋友家吃了。
哦，是这样。
然后他们经常搞，就朋友来家里玩，然后做一顿大餐，就天天喊我，你知道吗？然后好吃的就喊我吃啊，特别好，
嗯，
白族人
对
还
对。
是挺好
啊，对，他那主要是白族是吗？
对，大部分是白族，本地人都是白族。
哦，他们其实就是，本地人，你住的是那种，实际上就
平
村里
房，
的房子，对吧？村里
村，
的房子，
对对
然
对，
后
就
他
村里
租
的
给
房
你，
子，
哦，
对，
租
他
给你。
本地人房子都特别大，本地人他妈生活可好了，真的，生活相当好。他们这一个大房子十几间房，他租个几间出去，
出去啊，
就很爽嘛，每个月几千块钱收入就很爽嘛。
对，然后他就负责这个房子嘛，吃这个房子就可以了，对吧？
对对，但是我这个老婆房东他还有工作，反正他还有工作，然后就他不是专门的，有些专门的就是很多就很爽的，本地人真的是，我操，有的人是他妈好几个大院子呢，
哦，对对对，
光他妈收房租一年120万，啥都不用干了，甚至他不愿管，他就承包出去，租出去租给别人，然后
嗯，
一年收个固定的多少钱，1、20万，2、30万、20、30万就很爽，特别
对
爽，
对对，
基本上本地人。生活相当安逸，我那房东天天打麻将，两口子天天打麻将，一晚上打到11、12点，我睡觉了，大家都打麻将。
对啊，去那边搞，就是投资的话，可以去那边搞个房子，然后 在那里也租，
对，很多，就很多，我朋友有的，就他过来，他们可能一开始三四个人，然后搞个院子，一年可能3、4万块钱，比如说有个七八间房，他们住个3、4间。剩下那四五间，他们又给租出去，
租出去
然
啊，
后最后发现，哎，那四五间的收入完全把他们的全部的房租都覆盖掉了，所以他们住免费住了。
哎，对对啊，这肯定就是相当于。自己是一房东是吧？让他租出去是二房东吧？二房东的这种策略，
对，二房东啊，这边都有的房子比较复杂的房子，妈的都到5房东了，你知道吗？我干过很多，就是那种民宿转让嘛。他就一手一手的转，然后就妈的3房东、4房东、5房东，我操，合同拿过来一大堆，啊！
乱七八糟的是吧？
这边有很多就专门搞民宿的人，然后有一些是二房东，专门就房子老房子收过来，自己装个几十万、上百万，然后自己经营。然后有些人更聪明的人，他就是懒得经营了，经营觉得钱太慢，一年20、30万，可能得3、4年才能回本。然后他就直接房子收过来一装，装好了直接就转。就二房东房子装好呗，他可能装个30万50万，他再直接再加个20、30万，然后再转，然后就有不懂的人，哎，他也不知道，当时就可能一来一冲动就租下来了，他直接就把那个转让费一笔就赚回来了，你知道吧？他就不用再经营了，然后他可甚至可能我前天认识一个老板，他就最巅峰的时候搞了10来个院子，他都是这种模式，10来个院子全部装修，然后开始经营。就是他也经营着，就是如果没人要，他就经营着，他也能赚钱，就是赚的少，赚的慢。有人要的话，他就一大笔钱就赚到了，怎么？然后继续收房子，继续装修，继续赚。
这可以啊，就
对，
是，
很多大理干这个的人很多很多，就水海比较深，嗯。
对对对，要在那里搞一段时间，肯定你想想，这我觉得哈，以后的话，大理现在大家现在已经热起来，特别热了嘛，已经特别热了，对吧？
特别火爆，很卷很卷。
对，已经很卷了嘛。然后我估计以后的话，去大理的人应该是越来越多。不
像
是咱们
今
群里不是那个谁就去了吗？小乔给他老婆吧，
啊，海燕老婆，对，我跟他们一块儿吃
去
了个
玩。
饭，对，
对呀，对呀，在那边，对呀，
因
因
为
为他天天
长
想
远来
出
看。
国嘛，他天天想出国，应该去大理就行了，是不是？干嘛要
哎，这
住？
我发现了，大理他娘的出什么国，就是地方就挺好的。
对呀，也
出
自由
国他妈
是吧？
语言还不通，你很难融入到当地去。
对对对，在大理没关系吧？大理反正就是白族的人，他也是说中文嘛，对吧？
哎，对，反正基本上我们玩，基本上主要是跟就是大城市来的这些人玩，啊，都是比较有意思。白族人玩的比较少，因为对玩的比较少。然后再想想说点什么呢？对，就是一个这个今年你们那有多热呀？
我操！我这里他妈经常40，就是
对吗？
热的时候就是39。但是我们这里不是有一个那个政策，就是你超过40度你就不能够上班了嘛。所以呢，
啊，
就
一直三十九。
39，对，一直是39。但你说具体是多热，它肯定超过了，是吧？因为你到了40，你要有高温补贴或者什么的啊。反正热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你，热到就是那个， 你不也骑电动车？电动车有那个就是侧边那个撑子，你知道吗？就
哦。
对，侧撑的话，你要在那个柏油马路上，你侧撑的话，有可能这个车子会倒。为什么？因为那个柏油马路已经热熔了，你知道吧？你这样撑住的话，它撑不住了，啊，就倒了，就是太热了。
对，
对。
基本上像我看的一个数据啊，基本上未来50年、100年的华北平原基本上就会热的，就会它只会越来越热，越来越变态。
对，他好像是说，有一个东西叫降水线，那个北移嘛，
对。
就对，一直北移到，就是以前的话，就是那个内蒙古草原是没有现在这么好看的，今年就特别好看，为什么？因为最近这几年也是越来越好看，为什么？就是
雨水
我
量
这
太
个
大了
雨
吗？
水，对，雨水就是，越来
那
越
里都发洪
越，
水了。
对呀，就是向那边移动嘛。他们不是说那个叫什么，叫三三加两盆的那个地方叫什么？新疆的那个地方三三加两
天
盆
山
是
这两
吧？
盆，整个盆地，
哎，对对对，那里不是
阿
说
里
还
木盆地，
发生了
洪水，
洪灾吗？
山洪。
对对对，我操，让我也觉得受不了哈。那时候天天说有多什么，他们说就是那里叫水，就是水线嘛，水线就是那移了几百公里吧，还是挺多的。他们说，移了几百公里之后，那边就会变成粮仓嘛。但是也是导致我们这片地方就会更热。
对，像我记得前年还是大前年的时候，那个是那个整个盆地还是哪里？那个是它哪个沙漠里面，发洪水大到什么程度？骆驼都给吹走了。
哎，我以前也碰到过，我在新疆的时候啊，也从来没想象到。在那个沙漠里会有洪水，但我去的时候，它的洪水已经就是消散了嘛。但消散了的时候，它还就是我去的那个地方是一个中国石油的那种井嘛，我操，都被洪水冲了。他可能就没想到过，哇，竟然会有洪水。我当时也觉得，哇，在沙漠里还能整洪水。后来他们说，沙漠里的那个沙子跟普通的沙子不一样，这个洪水过去的时候，它就会密闭作用，因为它沙漠太细了。它
陷不下
只在
去。
上，对，它只是表面上这样一层过去，它要花很长的时间才
陷
能够
下去。
渗下去，因此它那个相当于一层非常，就是相当于我们在高中中学的，哎，为什么你把这个铁放在熔硫酸中，它就不反应了？为什么？因为它表面形成了一层致密保护膜，它类似于那样，那个水这样冲过来，结果下面的沙子还是干的。像我们普通的地方，这个沙子那个很粗嘛。它就会不停的向下渗水，反而形成不了那个洪流。但我也是听他们说的，你说是不是这样？
应
我
该
觉得
是，
是有点道理哈，有点道理。那个洪水一过来，就是下面你就把它想成水泥地就是了，
对，
淌过去了。想想大自然也真厉害。
像那个侧分，你知道那个侧分是怎么测的吗？
我不知道。
侧分它是找一块那种树林、草地、公园那种环境，然后那个百
啊。
叶箱，然后在那个地上是1.5米啊，一般是
啊
1.5米吧，相当于它测的是一个离地面1-2米的草地的那个温度。
哦
也就是说，你他妈的新闻上报39度、40度的时候，你实际上那种陆地上的，就是水泥地上的温度、房顶的温度，都他
对
妈的45，可能50、45，
肯定
至少
超
高
过，
个，至少
肯
高，
定超过
对呀、
这
啊，肯定比那个树林里面要热得
对
多
对，
嘛，
太多了。
是吧？要
反正。
高5、6度，然后这还是一个温度，然后加上那个湿度，加上湿度之后，这个体感温度就会更高。我觉得，也就是说，今年北方这40多度，体感温度他妈的都在50度以上。
反正我们不开过车嘛，你看我们一开车门，那里面就感觉你屁股都不敢坐嘛，那个车
对，
子那个什么晒的，里面我感觉60、70度。以前的时候我记得我放了一次那个一次性打火机，我不吸烟嘛，我就是这样试，人家给了我一个打火机，我说我不要，他说你可以先放起来，放起来。没经验嘛，我还在那跟人家说话，我就放在了那个哪里，放在了那个驾驶那个台上嘛，我还在那跟他讲话，大概讲了2、3分钟吧，妈那个打火机炸了，吓我一跳，我操！对，非常热，反正里面特别热。
对，所以未来这些年的气候，就它那样太惨了，尤其是大城市，
中心城市这种气候就太惨了。其实你说农村的话，我们那儿也40多，西安呀那边也40多，所以大理就会显得更加的，云南这边大理呀、昆明呀这些就会显得更加的有价值，它的房子就是长远来看就是很保值，因为它人口是净流入的嘛，每年都有3-5万的人口就是来到大理古城就是长居下来，所以它的土地供应它是死的。大理这边，它有一个那个土地红线，就保护苍山，就苍山多少米以上就不准盖，它就不会再批了，也不会再批任何新盖别墅的这种土地了。所以它大理的这个别墅的总量，它是基本上已经死了。然后那个游客又越来越多，这个喜欢来的人又越来越多，所以它这个长期的这个升值前景就是很可观。像最近几年大城的房子那个腰斩的这么狠啊。大理这边基本上就是亏个2-3百万的房子，可能亏个3-50万，然后一百多万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亏，就是这样子，就它很硬、很坚挺的，相当的坚挺。甚至有些小房子还会涨，还涨了。所
这
以，
个面积越大的越难卖，反正哪个城市都是这样。
哎，对对对
你买不
对，
起嘛，那么这
对，买得
穷
起的
人
也
还是
少。
多，穷人还是多。
对对对，所以这边房子是很保值的。
对对对，我们这边，比如说我们这个济南也好，还是包括我这个地方也好，反正得降了个30%，肯定是有的。就是你100万肯定是30万是没有了。不过我也因为我就这个房子也不是炒房了，所以，我这个房子涨到最多的时候是8000多，现在可能就是5000多。我以前看过5000多，反正想想我操，哎呀，反正很那个啥，但我也不卖它，是吧？你不卖它，不就是那个谁说的嘛，老胡说的嘛？这股票是这样，你不卖就不亏，房子也是这样，是吧？不卖就不亏。哎呀，就等着呗，反正。但我相信那个，那个，你这样说的话，我相信这些一线城市也不行，像大理能这么保值，我还是没想到的。我以为也好像你待在杭州已经跌得不大像样子了嘛，对吧？你以前待在杭州。
杭州是普通住宅跌，然后那个豪宅没有跌，因为浙江他妈有钱人太多了，
对对对。
太多了，
反正我是看也是看网上，因为我没有去那个城市，咱也不是去看房价啊，所以呢我就看网上说啊哪里又跌了哪里又跌，包括上海人家也说跌了，但我相信，比如说你在上海特别繁华的地方，应该也不跌嘛，对吧？
对对对。
对，特别繁华的地方也肯定也是不跌的，像你在大理，你可以讲讲，如果去买房子的话，像小乔那种有钱人。应该去哪里买嘛？
大理的房子基本上选就是它都就全是别墅，就是它是这样的，大理它因为就是基本上是个农村嘛，全是大部分土地是宅基地，宅基地的话它不允许交易，所以你买不了。然后那种它所有的好房子别墅大概也就10来个楼盘吧，它也就相当于一共很简单的嘛，一共就10来个楼盘，然后10来个楼盘全都是苍山脚下，苍山脚下他们传统上都是坟区，知道吗？就他们大理人历史上的墓地，他们死的人都是也不种地里，然后就全部抬到不是，抬到那个山脚下就埋了。所以这一块传统上都是大理的本地人的坟区，然后现在就是规划出来那个批的一些土地，然后他又有那个就是保护苍山那个红线，就是他大概可能高一公里左右的那个位置吧，然后就这一条线上可以盖房子，然后其他的土地就没有了。所以带的房子就很集中，它的别墅就在一条线上，你可以叫苍山大道，它就是一条线上，然后两边都是别墅，这样的。
都是别墅啊，那普通人，比如说，就普通的人还得去买个别墅吗？
它别墅便宜，它最便宜的100来万就可以了，120万。
那多少平？
但它不是独栋的别墅，它是那种只有一层，其实就是个2室1厅。它这个景色很好，然后密度很低，因为大理这边它还有一个要求，它有个政策，它限高，它最高房子最高不能超过12米。
那是因为它是为了防止这个景观受破坏，是吧？
它是为了就是保护古城的这个旅游资源风貌嘛，就跟西安古城一样， 就仙谷城那边房子也是限高的嘛，可能六七层最高了。大理这边也是的，就是它最高就限高12米，就是你不能把这个新的建筑太多了，全是这种电梯房。大理是古城这边是没有电梯房的，只有一两个小区，只有两个小区有电梯。但它也不高，它也就3层，最高就是3层或者4层，4层是城
哦，
市
就
了。
是你不能让人家一看就看你现在这种水泥房子是吧？要看那种红砖，
对，
就
对，
是
就
反正
是。
黑瓦对吧？那
对，
种
就你
古。
看不到，就是你站在大理市任何地方，你是看不到那些别墅的，因为它只有3层或4层，最多是4层，一般都是三层。
四层的话，也就是顶多就是四户人呗，对吧？
不，也不一定，他看那种构造，像我说的最便宜的那种，就是它是我比如说那个小区，它叫华侨城，华侨城的公司盖的叫大理王宫，它就是。3层，然后1层是一户，2室1厅带个小院儿，然后建筑面积74平，然后他那个送个小院儿40来平，大概一共有110平吧，然后他就一共120来万，然后他那个2层和3层是一户，就2层3层是一起卖的是一户，然后就可以看海景，上面就可以看海景，就可以看洱海，后面就是苍山，就背后就是苍山，前面就是洱海，
是这样，这不错呀，
对，然
还
后
有。
他上。2层3层加一起的话，大概200来万，
也就是说还是差不多嘛，就因
不
为
贵。
你对我们这里的是你如果是带一个40平的院子的话，就会贵很多，
对，
因为
像他这边的房，他就是也没有公摊，所以他就没有公摊。像那种院子呀、露台呀，都是送的，就全部都是送的，都不在那个建筑里面。对，
对对对。
然后你像那种。传统的那种别墅都是一大理也都是那种独栋，大理也有，但是不多。然后它很多还是因为怎么说呢，独栋其实总价来说卖的少，他就会把这种房子这种双拼就连排别墅，你知道吗？就是一排一
我
排
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啊，就连排别墅，连排别墅就是可能一户的话3、4层这样子，然后价格的话也就200、300万吧，200多万、300万这样，那种各种都有。就是户型选择还是有的，就是独栋、联排啊，什么双拼，双拼就是两个房子，两个房子是一栋，然后中间分成两半儿，
共用
一
那
家
个
一半儿。
墙，对吧？共用那个墙。
哎，对，然后还有一种房子是那种4层的，上下叠，就是下面2层是一户，上面2层是一户，就相当于你1楼的话是有一个负一，负一有个小院，然后加上1楼。然后上面那户是3楼和4楼，然后他那个进出也是分开的，他不是说从一个门进，他是不同的门进，就那个空间还比较独立。
我能理解，我们这里也有，但是因为我们这里，就是说建的高层太多了，我们这里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农村人们不了解，我们这里有建30多层还是多少层的，还很贵，你知道吗？其实你想想，建30多层，我有亲戚在那上面嘛，我说我上个30层，你从那个窗户里这样看过去，真的很。我不知道什么感觉，对我来说是一种很难受的感觉，你知
有
道
点害
吗？
怕是吧？有点 恐高
对
的
对
那种感
对，
觉。
他就是你，确实视野是非常好，那个蚊子也飞不上去，但是呢，你总是觉得我靠，你不行，我说我住不了这个，而且，就是我们这里是恒大了嘛，恒大的盘大概有7、8栋这个楼，哇，那他们营销做得好啊，反正就是说你上了多少层，那个空气又好，我也相信空气应该是好一点哈，那灰尘层不是？到不了那么高的地方吧，然后卖的又贵，特别特别贵。像，有那么几年，那些小年轻的都去这个什么，都去买这种超高层，就30层啊，25层以上还是20层以上。我操，那时候就觉得受不了。但是这2年不是恒大也不大牛逼了是吧？恒大已经不行了嘛。然后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水压，它那里始终不行。因为我们知道，他要好像补几次水，我不太清楚这个建筑，反正
他那个
一
泵，
次
他
肯定是不
可
行。
能7、8层啊，5、6层，他就要重新要那个增压
对
嘛。
对对，然后那个水啊，你进去之后你就觉得滴滴答答的那种感觉，我说他妈的，反正也没办法，你也卖不掉嘛，而且现在大家也越来越知道，我操，那个超高层，就是刚过来，大家觉得我操也没有什么见识，买了之后很多人就后悔了嘛。 因为你上下电梯，那个你不可能走嘛，你上下电梯，你走下来，人多了之后，那个电梯又不大，走过20分钟，真20来分钟，你尤其是带着都上下班嘛，我操，20分钟，哎，受不了，我操！像我住的房子就是那种6层的嘛，最高6层，我住在第3、4层这个样子，就是，哎，反正我觉得也房子不能住太高。
高处你看习惯，不害怕的话，它景观是会好一点，就是
对对对，
没什么遮挡嘛，一览无余，整个城市一览无余。
哎，对对对，但是我们这里没什么好看的呀，又不是旅游城市，你看到你就是，我们这里有更高的，有这个你知道那种钢铁厂吗？你能看到的，钢铁厂那里面那塔楼更高，你知道吗？你跟它差不多，还有发电厂，有发电厂，它那个巨大
发
的
电厂，
烟囱哇，朝就是双曲线的那种烟囱，3分钟，哇，就像在那里烧香一样，我靠。那你景观也不好，不像是大理的话，你说啊，我能看风景。我们这里你看山也没有，看水也没有，就看钢铁厂。结果也钢铁厂有什么看头啊，是吧？那一批人反正是比较有点后悔，就是，反正我有亲戚啊，有好几个亲戚，他们就说了这些弊端。最主要的是你要就怕停电呀、啊。我们这里还经常停电，比如说昨天咱们说访谈，我这里下暴雨嘛。那个就一下停了，停了电之后，这一点我们倒是跟大理有点相似。你说的这个，就是你停了电之后，你打电话给电业局，人家会说，哎呀，我们会派着去，但是我们也知道，妈也没来。到了昨天到晚上几点？8点多了，那个电工才来把那个什么推上。但是8点多的时候，我们这里还是下了暴雨，还是，哎呀，
他
也
是
是打工，
打离了跳闸了吗？
应该是跳闸。我们这里好，就是你说城市吧，它也是城市。你说，但是它又没有城市那么稳定的供电。就是比如说哈，到了夏天，大家都用空调的时候，我这里我总感觉到一年会停个4、5次电吧，4、5次。但是，
那跟我们家那差不多，
对，4、5次，而且它还不是说你停了马上就能够修一下或者是什么，也不知道，有时候还要等个半天一天呢。但是人家也无所谓嘛，也不是，大家就投诉嘛，打那个电信局什么投诉，然后人家也无所谓，好，反正也小地方，国家电网去投诉一下，投诉的话他们会来修，但是还是会停，每年总要停4次5次，我相信是有的。有时候我家里还备着那个什么蜡烛，因为有时候你半夜停了，妈小孩要写作业，你知道吗？就没法搞。就这，反正也用不大上，一年几次嘛，反正确实是停电，哎，也比较烦，这是我这里小地方的一个纠结。大理应该没这种情况吧？
还好，那里好像还好，因为它这种极端天气比较少。
哦，就我这里是像昨天的话，就下了，他们说下了多少毫米，我也忘了几，反正特别大，我都能感觉特别大。海水就是。那个路岩石嘛，不是路岩石，然后这个公路嘛，大家那个水都在公路上淌，你知道吧？那个路岩石看不到，就是真的是看不到，完全看不到。就是你汽车的话还是可以开的，但是电动车就不好骑了，因为电动车那个水很深了，它你搞不清楚下面是什么嘛。我是就走路了，那时候就。
你刚刚说那个空调，我想说大理大部分房子没空调，
对，它温度好嘛，是吧？
用不到，对，用不到，夏天用不到，冬天有可能用到。就冬天可能有的时候冷的时候，可能零下没有零下，就是5、6度、7、8度的时候，可能会有点
哦，
冷。就冬天可能会用到，夏天基本上用不到。
哎，你
只
那
有
里冬
民
天有
宿
暖气吗？
没有，有些这种高档现在新的小区，它有地暖，它铺设有天然气的地暖。
那还行。
但大理我听说，因为我是过完年才来的嘛，反正我听他们说，冬天是很舒服的，冬天就是很干燥，它不下雨。然后的话，就太阳基本上都是大晴天嘛，也没什么季风的云啊什么的，它就是大晴天。冬天还挺舒服，基本上就是十来度、10度到15、6度这个样子。就他们说冬天是最舒服的，就是。
对，是应该是因为我，比如说我以前在，你只要空气干就感觉不到冷。我在哈尔滨的时候，因为东北啊，虽然 听起来是说，哇，今天又零下15度。我觉得零下15度比在山东的零上3、4度要舒服。为什么？因为它确实非常非常
湿度
干。
是吗？对。
对，它非常干的话，就会导致它，就是感觉到很舒服嘛。我记得我大学，之后出差的时候，有一次去南京，南京又没有暖气，我操，把我那个冬天冻得我，就是冻到什么程度？就是在酒店里嘛，酒店里它也没办法。然后他那个被子就感觉始终是潮湿的，然后，我其实是还蛮爱干净的，我每天都要洗澡嘛。但是在南京的时候，每次那样洗澡之后，我就很痛苦，要钻被子的那一刻，你知道吗？因为太冷了，你要用体温把那个被子给暖一下。哎呀，我在南京的时候，可能是我在记忆之中，最冷的那2个冬天吧，我在那里捣鼓了两个冬天。在那里，哎呀，也是。
我这轮我记得我刚毕业2020年的时候，我在那上海去那个长城宽带去拉宽带，我操，冬天骑电动车，然后他妈的那个零下没有零下就零度左右的时候，然后冷风吹着，风他妈的上海那风他妈冬天特别大，然后还又冷的冷风还是那种阴冷的，然后那个电动车它就是续航正常的话，你可能骑个三四十公里没问题，完了只要他妈的一冷，你要么就正常能回去啊，然后他妈的天一冷晚上你就回不去了。我靠！然后他妈最后一两公里，我就记得清楚楚，他妈的推1、2公里，啊，那个水的手他妈都冻僵了，他妈推那个破电动车，我操，把人他妈折磨的，
对对
啊，
对，
太鸡巴
哎呀，
惨了，我操，规律。
这种在那个大理，哎，大理那也就是说，大部分人没有看过雪呗，
不，
对吧？
大理是有雪的，大
有
理
雪。
苍山上是有雪，像苍山上冬天下雪的话，到4月份可能都还有，
哦，
就你
你
能
们
看到，就
哦，看到
它。
雪线是吧？那个，
对，就苍山很高，你能看到上面一部分就是雪，
哦，
但是地面应该下不到，地面很少下到。
那，哦，是这样。哎，
对，
你在那里搞这个房子，那边都是，大产权多还是小产权多？
大产权就是那种证比较全的是吧？
对，就几证啊，双证吧，还是
啊，
几
基本
证？
上都是大产权，因
都
为
是大产权啊。
它这种就是除了大产权，就是那种，它基本上房子就分三种。一种就是新盖的这种规划出来的这种别墅区，这就是大产权，这个是大产权。然后还有一部分是那种他们当地职工的那种，还有当地那种政府呀、老师单位的那种宿舍楼。
对，那种就其实是小产权，但是他们比如说教育部门或者什么，他们最终能想办法搞成大产权那种。
可以，他们已经全部都搞定了，就可以卖。这种房子就便宜点，就在古城里面，就是基本上就是100万左右，七八十万的也有，60、70万的也有，
它是100亿，大概多少？1万多一平吗？那里还是多少平？
1万多一平。基本上就是像我现在比较熟悉的一个叫地质队，它是就当时的云南这边的一个地质队的那个公寓房子，但它还比较大，然后它应该是50多平吧，50多平，58平，56平，58平这样子，他就60万，就1万块一平。但他那小区其实还是挺好的，2室1厅，然后小区比较安静，因为老小区嘛，他那个房子间距还比较大，还不错。
这种其实说实在，这种老破小区还可以，
还
因
可
为
以，对。
对，它的周围都会比较繁华的，因为配
对，
套
繁
设
华，
施，
他。生活方便，对，出门都买菜，甚至说小区门口就有摆摊的。
对呀，这种是我现在住的房子就这种，以前的时候我住在另外一个地方，哎，就是不大方便，要开车。现在我住的地方就是上学的话，大概走5、6分钟，然后去市场的话，大概走5、6分钟，都是5、6分钟。我觉得这样比较好，那个房子我就卖掉了，就不
大理
住
房
那
子基本上这种房子的话，七八十万到100来万都有。
个了。
还有，然后剩下的就是那种，自建房，自建房就是宅基地，它就完全卖不了。你
对，
要
自建
真，
房没法交易。
对，但是你要真他妈想卖，也能买，但是你最好不要买，就
对，
是因
比较
为，
有风险嘛，那
对，风险比较高嘛，人家是个法律不保护的，万一人家他妈的房东给你扯皮，就经
对，
常会有这种情况，然后比如说这个人把房子卖了，过了他妈多少年，然后他那个兄弟过来说，哎，这房子他妈还有我一份呢。那就和他扯皮就很难搞，所以
对，你
如果
没有
不是
房
特别
产
专
证
业，
嘛，这个搞不进房产证就不行。
对，
对，
对，你不是本地人，最好不要买。但是
对，
这种房子也是有的，有那种有一个人他买了这2分期的地，100多万，160万，就自己盖房子。但
哦，
他是属于就是到巴黎很多年了，就是本地关系也比较好了，就他不会担心说被后面被坑啊，被怎么样。
啊、哦，就知根知底了嘛，跟村长搞好关系了，
哎，
那个，
对。
对，哦，这种不错，就好像是咱们在村里有宅基地，哎，因为我们
哎，
就可以建嘛。因为
对对
你
对，
都认识周围的人嘛，这是我大叔，这是什么？那个不会骗你。
对对对对，
对，哦，基本上还是去我说的那种小产权，就是哪一种哈？我们这里有小产权，就是村里建的房子。村里建的房子呢，它大概就是，卖给你，但是呢，村里你跟村里签合同，就说呢，我村里担保，哎，我这个房子是可以卖给你，但是你说会怎么样？将来
过
会
他
怎
妈
么样？
20年，村长都换了好几个了，不认
对
了。
对对，但他是建了就是好几栋楼嘛，因为他也能卖出去，反正
是。
都是这种。而且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比较厉害的，是一个村里，他都是卖这种小产权的，卖小产权，结果人家还挺喜欢去，就是他不是弄了很多楼嘛，比如说10栋楼吧，都是他村里的，就是那个沿街楼嘛，就沿街楼他肯定也租出去啊，结果呢那个小区里。搞得很好，然后还，你只要你甚至在那租房子住，你只要在这住着，每过年或者什么，还给你一点钱，就分红啊，好几千，对，就是你在那租房子都给什么面呀，这种什么什么的，然后那个村里搞得很厉害啊，
可以，
他就是他
这不
会，
就是社会主义吗？
哎，对对对，就类似于这样，然后比如说他想着他这个小区能够上这个学校，能够上那个学校。因为他没有房产证嘛，所以呢，他就会定期，比如说今年，因为他那个地方太繁华了，他就会给这个学校捐一些桌子椅子，给那个学校捐一些桌子椅子。人家一看，我操，你天天你年年给捐这个，我操，你只要在那里的那个村长说一下，甚至你只要说一下我在那里证明，人家就不看你房产证就入
啊，
学。
对对对对，是，
对他那个是搞得是比较好，就是那也有口碑了嘛，人家知道。而且他占的那个地方是比较好的，就是它是一个商业区，你除非就是商业以后不搞了，那可能他以后就没有这个财路。但是他确实也有商场，也有什么，那个村搞得好，
那村长很厉害的，村
哎，
长
对，那个
挺牛
村
逼的。
长很厉害，并且也是运气嘛。比如说那里就发展成了一个商业区，是吧？你说你村长再厉害，你去一个边远地方，那他妈他也没招。基本上是这样，比如说你在大理你可以卖那个价，然后在我们这里肯定卖不上那个价嘛。其实你不能说嘛，大理那个管理人员多厉害哦，但是还是最主要的是它地理好，然后并且，大家也喜欢上大理，因为你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大理，肯定那里的房子就你说它不掉价，那就是说明这个人还在不停的去嘛。
对对，就净增长的嘛，每年都
对
是净
呀，
增长
他，
7万。
对呀，你每年你如果那个人。少了，那肯定就房价就下来了。其实房价，哎，你硬撑是撑不住的，主要还是进人要不停的进人。
啊，我又想到一个话题，就是前面我跟你说那个大理这边，就是管理，就是官方的管理很松散嘛。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土壤。其实我在张家界当时搞那个山庄，你知道会有个什么情况吗？教育局过来查你，你这是非法办学。派出所后来查你，你们是干嘛的？没有营业执照，你们是干嘛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那个山庄也比较偏，就半山腰上，它就是很适合搞赌博啊什么的，你知道吗？派出所过来查我们，哇，他妈就很扯淡嘛。然后你招生就是非法办学，他就要查封你。但是在大理没人管，知道吧？大理的民间学校很多，可能就是一群家长，然后自己搞个场地，然后自己就把孩子送进去，然后请几个老师就教起来了。大理这种自组织的学校很多，像一个像比如从幼儿园跟你说，从幼儿园的话有一个叫就是基本上1000多块钱一个月，还有的最贵的一个4000多块钱叫猫果比较有名的，它就是4000多块钱。我那个老板的孩子就是在里面读了1年，他换了好几个学校，最贵的那个最便宜的1000多，最贵的4000多，就是私立的幼儿园相当于很多。就公立的也有，你要上愿意上公立的也可以，然后私立的也有很多，特别多，就选择空间特别大。然后还有的就是那种私立的小学啊，就是很多，知道吗？ 对的，对他这个教育局啊，派出所压根儿是不管你的，你知道吗？只要不出事儿，是压根儿是不会去管你的。所以
哦，
就
对对
是，
对。
对，所以就是孩子的教育就很爽，知道吗？所以很多那些幼儿园在其他地方办不下去的这些搞教育的人，就跑到那里来，然后那些不想把孩子送到体制学校里面受苦的家长，就把孩子就放那里，
哎，不
不
是
让孩子上
你
学。
哦，对你不是以前推给我一个，我也没有访谈人家那个女的吗？我看
对，
她的小孩好像就是不上学吧，我
他
感
就
觉
两
是
个
不
孩子，
上
我跟
学
你说，就他那个大孩
啊。
子在我们那儿读个初中，在这儿读高中，他就现在是一个私立的高中，
啊，
然后就挺好的。然后他那个小女儿有个小女儿，小女儿就家乡基本上就一天学都没上过。
哦，对呀，我看他好像每天都在玩。我不是关
现
注了
在
他一个那个
抖音
叫
号，
什么？对对对对，就是这种。然后我看他好像小孩每天都在玩，他
是
也，
的。
我也觉得他嘛，他也是个神人。但是我就觉得，啊，我不知道访谈他时候访谈什么东西，我就得关注了一下。但
可
我。
以可以，他小孩虽然说没上过学，但是他的知识储备就还是很好的，因为他就是他认字嘛，完全就看动画片，然后看书，就是就字儿已经全部认识了，就是他那个小学该认的字儿，他肯定是全部认识的，然后那个是就是，因为他没有受这种压迫嘛，这学校的这种，他这个活力就是很足，他就每天就
能
很开
看出
心。
来，能看出来，因为
对，他
他
就
经常
很
拍他的那个女儿嘛，然
骑
后
车
好
去
像
海边，没事徒步、骑车、爬爬
对
山，
对对。
对，就
每天就是玩嘛，然后
对，
我
就
看
很。
他好像也经常玩，他好像就除了有个直播要搞一下，
对
没，
他那个，对他那个生意，我就给你讲到另一方，就大理的喜欢搞那种灵修，大理就是他那种妖魔鬼怪，就算命的那种灵修的很多，特别多那种他妈的离婚的妇女来大理这边寻求安慰的，然后就参加了加入那种各种组织。
灵犀。
然后他那个搞这个直播是卖那种有机食品的，就大理这边这种有机食品呀、素食呀、修行呀这方面非常发达。然后他那个公司，他那个就是搞这种有机食品的，完全就是骗一些，怎么说骗吧，就是受众主要就是50-60岁，然后文化程度也比较低，就是信这种传统文化的这些人。他儿子跟我讲，他儿子有一个暑假帮他发货。他们卖那个什么黄姜粉、生姜粉还是什么玩意儿，他们进价35，能卖135，而且供不应求。
我操！
就大理搞这些的人很多，
也其实怎么说呀？
有市场。
信传统文化，哎，其实他们可能就是也是读书少，我觉得
读书少嘛，压根儿就不懂那什么食品健不健康，觉得打农药就不好。哎，我就喜欢他妈
对，
吃虫子屎啊！
对，咱们也知道，因为你也是农村，我也是农村的。其实这个白菜或者青菜，你不打农药的话，妈
三
的，
桶
这
全
全
都
是
吃
虫，
完
就
了。
完全吃完了嘛。比如说菠
对，
菜和小白菜，妈全是虫，你必须要打一些农药
所以
的。
他有些食品我都怀疑你他妈又不可能手捉对吧？那
对
蚜虫
对，
你也做不了，那他妈肯定还是打了药的嘛，只是说。可能他妈的还是从市场批发过来的，然后就在这块有
对，
机食
我
品
也想，
卖，加个点
而
儿。
且，对他们卖的那个有机食品竟然会比非有机的更鲜更好，那肯定是有问题。
对呀，怎么可能嘛，是吧？怎么
对，
可能啊？
越有机的，哎，长得那个样子，尤其那个蚜虫，我们也你肯定知道，还不到1毫米那么大，你怎根
又
本没
看
法
不
搞。
见。
对，哎呀，你它是蚜虫，它又不是一只一只，它是一窝一窝的啊！我看到蚜虫，我身上就起鸡皮疙瘩，你知道，必须得打药才能搞起来。但
然
我
后
们，我们
大理
这
这边
也有，
有机食品就很多，这种智商税产品很多，但是没办法嘛，那些人他就真的很多那种退休的老人，他就有钱呐，退休金他也没地儿花，他就也没什么兴趣爱好，哎，就到处玩一玩，然后买点这种高
对，
价的东西吃一吃，感觉自
对
己很健
对
康。
对，对，
然
但
后，
我我嗯，我相信。
还有个啥，还有我想说个啥来着？忘了。反正就是很多。你像，我感觉啊，很多事情，反正在其他地方早他妈被打击的不行了。尤其是那种，这种有很多大师，大理还有很多大师，各种的大师修行的。大理的那个佛教文化很盛行，就他这边有一个
就《天龙八部》里面那个鸠摩智是吧？
对对对，
鸠摩智他们这边鸠摩智他那个寺叫无为寺，大理现在还就真的大理现在就还有呢，那个寺我还去过，就上面就写了一个鸠摩什么鸠摩寺还是叫什么的，他那个寺是当年大理国就大禹他们家一共20多代皇帝，有16个退休了之后都在里面去进修的。真的是历史很悠久，1000多年的历史是有的，就很厉害。这边的那个就是佛教是很盛行，然后这边修行的人就很多，还有各种就是道家那种养生的什么闭关内丹呀那些东西啊。
就是还是搞长生不老这种呗，什么丹啊、炼
哎，
丹是吧？这样子吧。
我朋友跟我讲过，他碰到过一个人。一个20多岁的小年轻，然后家庭比较不幸，他就在哪个山上，然后去这么隐居嘛，他就真的相信自己可以长生不老，
这很正常，非常非常正常。
他就真的觉得自己长生不老，我操！
我的机会，我接触过那种修仙的。我说的修仙，咱们说网上看小说那种修仙，它不一样，它是真的就是修道的嘛，去道观里。他们经常会说，谁谁谁已经活了300岁或者200多岁，问题是他非常非常相信这件事情。有时候，然后你知道，就是其实这些人，我倒是觉得他心理上是有一点点，不太正常。他没有办法去接触，比如说，我见的都是男的了，女的没见过，就他没有办法找女朋友，并且他认为自己不能够乱搞男女的这个事情，因为就会破坏他的修仙嘛。哎呀，但是我也看到他们，我就觉得，哎，自己相信就好，对不对？他基本上是把自己的命就是看的就是200-300年，就是他一定会活到这么大，并且他不是说我们开开玩笑，他是真的
还
相
真
信，
是，
对，是真的相信。
大理这种人还是挺多的，很多。
啊，
然后，我还听别人讲的，别人讲一个比较狠的，就是这种搞这种算命啊什么那种骗的。有一个女的被一个人卖了两三百万，卖了一块石头。那个他那个人就自称自己是欧洲的什么什么教的教主，什么什么红血什么血石，什么就反正就忽悠的，把那人就忽悠了，那女的就信了，就2-3百万买了一块石头，普通石头，红色的石头。
也正常啊，不是说很多的演员都是这样吗？2亿买一个什么什么猪什么什么
对，你说到演员，大理这边明
的，
星特别多，就是主要的明星，大理都有房子。我们前几天卖过一个大名人的房子，这个就不能说，反正他不是演员，但是这个文化名人的房子。而且我们知道各个小区啊，比如哪个明星，比如王菲啊，这小区啊，王菲是哪户的？然后那个什么李小冉是哪户的？哪个明星是哪户的？
他们在那里买了是吧？但也就偶尔去住一下，可能是吧？
有些人就要去，我要做他邻居，你知道吗？但是那明星的房子太多了，人家他妈一年可能就来个10天半个月，可能一年都不来。
对对对，是啊，
这
可
边
是，
明星房子很多，然后你能碰见明星的机会也特别多。像今年大理搞了几个那个音乐会，什么张震岳、什么大张伟，免费的，那个演唱会免费的，露天免费的，那个
露
票
天
你只要提前预约就可以。
免费去。
然后还有下关好像搞了一个什么那个什么，啊，好多，反正就是大理的明星特别多。然后因为很多明星他在大理玩着嘛，前段时间在那个大理古城里面有那个什么吴奇隆，还跟个女的，反正就你在逛街，我操，这不是个明星吗？
对对对，所以这样的话，我相信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嘛。前段时间我刷抖音，我刷到了一个那个什么，叫张韶涵吧，超级女声吧，是吧？张韶涵，他们不是在那个成都，他家是在成都有房子，或者他就是成都人，就是老房子嘛。我说那个粉丝就去打卡，就是仅仅是因为他在那里住，可能人家，比如说你出名了是个老房子，你知道这些人其实。他盲信一个东西哈，我是不大能理解。你说我有没有这么沉迷过？就是，哎呀，我应该是不会这样。但是我也看到了，你说女的是这样，但是男的，你看那个NBA 的是吧？哈， 詹姆斯来的话，你看那男的也表现出非常非常疯狂，追着人家车跑，对呀、啊，非常狂热。但是有时候我就觉得，哎呀，不太，虽然我不太理解，但是呢，我又觉得好像是可行。
哎，只要不变态就行啊、嗯！
对对对，其实我也发现，常人他就是普通人，就是要有个偶像，你不给他个偶像，他好像是觉得不行一样。就前最近嘛，也最近我们这里就是教育嘛，哈，也是教育，很多的家长信什么信王阳明，你知道新闻吧？
啊，我们单位的大领导，我们那备课的，我们妈城市总，就他妈的天天给我们第一节课就给我们各种讲王阳明。我说你他妈的，你他妈了解吗？王阳明他妈当年杀人的时候，他是杀的是多么的疯狂。就是王阳明当时有一句话，就是什么破山中贼易，破心中城难。
对，
他那个话是什么背景？他那个话的背景是，我要让他妈老百姓害怕我，比他妈比害怕土匪还要害怕。
嗯嗯嗯，
他是这个背景，你知道吗？他是这种背景去说的，就也就是说，我他妈要比这个土匪更坏，做的事杀人屠城屠的更绝，让他们一点都不敢帮土匪。
嗯，不就是那个谁嘛？他杀了那个叫什么来？就是那个唐伯虎点秋香，唐伯虎帮的那个嘛，叫什么王来？我忘了。就他其实就灭那个嘛。但是我也是没办法，我要试图给人家解释一下为什么王阳明还有朱熹这些呢，你一个都不要相信，因为朱熹是宋朝的嘛，王阳明不是明朝的嘛，哈。其实朱熹的时候，那个朱熹不是理学嘛，然后王阳明这边是心学。其实朱熹的时候，朱熹是皇帝的老师嘛，其实朱熹的理学更多的是向皇帝那一些人去说教的，就是灭人欲。就是他并不是说你老百姓灭人欲，他是说你是上位
者，你要灭别人的人欲，
你灭你自己要做好。首先呢，你也要控制一下自己嘛。就是说，你这个灭人欲，你这个当皇帝的，你不能太淫乱，太什么什么哈。他其实是对上位者说的，整个理学他不管老百姓了，他就说你这个上位者要好一点。结果到了明朝，明朝不一样嘛，明朝虽然也是跟士大夫一起共治天下，但是明朝的士大夫是一点那个什么都没有，一点尊严都没有，因为那个上去的这个朱元璋是个秃老毛嘛，
要打屁股的嘛，
对对对，他妈的在朝堂上就脱了你裤子嘛，打死，打的血肉淋血肉模糊的就打死了。因此这个我是觉得这个王阳明发现了，妈的，你说这么多的东西对上位者是没有办法说的。所以呢，王阳明的很多的信徒实际上都是一些土老帽，农民呀，他就对下面人说了嘛，你管理好自己也是世界大同嘛。但是后来统治者发现了这个事情，他掉了个个嘛，就是哎呀，你结果呢，就是朱熹的那个灭人欲他让老百姓去做，王阳明这种厚黑学，我操，我来做。你看这些为什么这些大老板或者是现在这些大人物就搞王阳明，因为王阳明没底线嘛，
所以
王阳明没底线。结果呢，
我觉得王阳明的核心思想就是，我要以绝对的暴力给你们造成绝对的恐惧，
对王阳明
臣服，就是他妈的这种想法。
做起事情来，杀起人来是真是没底线。
现在不是很多人崇拜那个什么曾国藩嘛？啊，天天讲曾国藩多牛逼啊，
争气头是吧？哇，曾国藩就他妈的杀人多嘛？
对。我看过他曾国藩弟弟吧，他就是什么曾国荃什么的，给他写一封信，就是说，哎，大哥就是这么杀人，就是他有点，他弟弟好像也是将军，我他妈有点杀不下去了，就是觉得就是自己良心不安，你知道吗？曾国藩就回他，就是无所屌呗，你就该就杀。
对对对，曾国藩就是杀人、抢财物、抢女人，是吧？
杀杀杀！
对，他破了一个城之后，曾国藩是说，妈的，这全都抢两周。或者抢多少天，就是你随便抢民女什么都可以，然后把那个什么东西都拆了，然后运回家，然后皇帝问去哪了，他说什么不知道呀，都没了是吧，财物，他基本上就这样嘛。
对，我就不知道有什么好崇拜的。嗯，
我也是啊，现在但是你一说就是王阳明嘛，王阳明其实就是杀人太多太多太多了，对吧？王阳明实在杀人太多了，他不就是武力评判，然后搞心学，然后当地的老百姓又他妈 又不懂是吧？就他主要是在西南地区嘛，我操，这基本上杀，就基本上是杀嘛，哎，结果现在呢，现在的话，其实我记得王阳明杀的最多的话是2万多妇女儿童，全他妈被杀了，仅仅是因为他觉得哦，他可能这些人就是说，他可能会帮助造反的那个叫什么王，我忘记了。就唐伯虎点秋香，唐伯虎不是也是最终，参加了这个反叛，所以一生都不能够再被重用嘛。就那个王，
这是什么永王吗？能吗？
好像是吧？但我现在记不
忘了。
清楚了。反正王阳那个这个人是这样，王阳明仅仅是觉得哦，这个城里可能有个几万的人会
对，
帮助他，我他妈不让你帮助怎么办？先杀了。啊，
对，
我对这对，
所以他就是那种绝对的暴力，杀的让你妈的普通百姓宁愿死，你都不敢去帮山里的贼，就叫
对对对
做山
对，
中贼，贼义不心中贼胆，就是所有人吓得你就完全没有一点反抗余地。
对，他不是他死的时候也是突然死亡嘛？人家说是遭报应嘛？他好像死的时候也50多岁，然后杀了那么多人之后，他再回去的途中不是突然吐血了吗？吐血，然后反正，但是现在的人就喜欢王阳明。有时候我也很奇怪，是他因为他不懂历史呢，还是不
不
懂
懂历
什么
史，
东
他
西？
不懂历史，他只知道这个人很成功，哎。
哦，就是，哎，反正我是每次人家说要学王阳明哈，比较好的朋友或者是什么的。或者是家里小孩学校里要讲王阳明，我就给他讲一讲，你知道王阳明干过哪些事情吗？哎呀，还对，还有曾国藩，曾国藩现在在机场呀，或者是那个书店里都是曾国藩，
曾国
但
藩
曾
家
国藩
属，
一生在杀人嘛，
对，
曾
反
庆
正
红，
就一脉相承嘛，他们
对对对，
就
但
是
你
那个
杀的人多，
为什么
嗯。
近代那个湖南的教育办得比较好，民国的时候湖南教育办得比较好，都他妈曾国藩那帮人湘军他妈全国各地掠夺的财富拿回去了，然后他妈才有钱办的学，不然湖南那穷地方怎么可能近代教育办那么好？
对对对，这个曾国藩确实，他弟弟不叫曾国荃吗？
对，
这俩哥们儿，对他弟弟，他写家不是现在有一个叫曾国藩家
家
书还
书
是叫什么
啊，
吗？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很出名啊。但是曾国藩确实是杀人无数嘛，哎呀，确实太残酷了。然后这个
我最后我最后再聊一个话题，就大
可
理
以可以。
去找女朋友相当容易，
哦，对你反正去就找到了是吧？换了
对。
好几个了是
没有
吧？
换，没有
那
换，
不换
就是分了，那个分了，那个分了。
啊。
然后我也为讲为什么，就是来大理的人就很多都是来玩的嘛，然后来就是妈可能攒个3、5块、3、5万、10来万就来大理躺平躺一两年这种，他就很闲，你知道吗？很闲。然后你去每天去参加各种活动，就天天就能认识很多很多人。然后的话，他也很闲，就他妈谈恋爱嘛，就没事干嘛，明天就玩呗，找个男朋友一起玩呗。就这样的，也不绝对也没有说在大理房女的没有说问你要彩礼的，没有，这种人没有。然后，就有时间嘛，大城市他妈都忙得要死，那真的是他妈你都没时间去约个会
对
吃个
对
饭什么
对，
的。我那个女朋友来的也比较有意思，我就是那个不是有那个抖音那个探店嘛，免费的你知道吗？免费吃，然后我就喊人，我就喊几个人，喊我就认识几个女的，我就喊。有的人他就没空，然后喊他，他就每次都有空，他就不上班嘛，反正也不上班，他就有空，我就带他吃，连续吃了一个星期吧。那个星期我就感觉我胖了好几斤，我天天吃火锅，然后石板烧，各种的手抓饭，天天吃，天天吃，吃了一个星期，然后就成女朋友了，
这个还没分是吧？这个是，
分了，就那
这个
谈一
分
个就
了，
分了，谈一个，然后最近反正就是对。就现在又换了带别人吃，反正都是免费的，抖音请客。
我没记得，我不是记得，你不是说这个女朋友问你说你爱我吗？你想那玩意啥爱不爱的？你又不是刘亦菲，是吧？
对，我直接就给他删了。
对呀，人家女的只是问你爱不爱我，你是拿什么爱不爱的？我操，这他妈也太直男了，是吧？你应该撒撒谎。
我就给你吃饭，玩一玩，睡觉。你要说爱的话，那没办法。你要是10年碰到10年前的我了，你说呵呵那还有的商量。 可惜那个少年心已经早他妈都被其他女
过
人
去
给
了
上完
是吧？
了啊！
对，你应该给他一点情绪价值嘛。
没办法，给不了，这个没办法，缘分嘛。
啊，就直接啊，直接分了。哦，你这个分的也快，也没有受伤哈，还大力养人呢。
我那个老板，我跟你讲，我那个老板就大理这边，他有很长寿，这边让他风，他那个水也好嘛，水质好，然后那个气候也好，然后那个本地人，我那个同事他的那个他的老那个老爷爷，活一般108岁，就这么能活。大理的村里面七八十岁的人下地干活呢，就每天下地干活，然后做饭，精神可好了。就大理很那种边缘的老人很少，就在村里面逛，他们没事在那树下一坐一圈人，岁数都不小，就是很闲，然后都挺长寿的。然后我现在那个老板，就我现在这个中介这个店的老板，他是先天有病，他是那个肌肉萎缩，医生说你活不过40岁。他当时38岁，他就在他是
我
宁宁，
靠，崩溃了是吧？
他是宁夏人，他就辞职了。他那个病治了一辈子，到处寻一味药都没治好。他就说："那我他妈的要死了，我找个好地方死。"他就来大理了，来大理玩，然后住的客栈里面。然后他那个老婆，现在那老婆就是，当时也是住客栈，也是不知道是生意失败了还是感情失败了，就在大理来玩来了。然后他就反正闲嘛，一个旅店的人，每天就一块出去玩吃喝玩吃喝，然后两个人就走到一起了。然后相当于他就40来岁才生他那个儿子，他儿子现在也才6、7岁，然后他老婆比他大几岁，好像他老婆当时都42、3岁生的，就高龄生的。然后现在两个人反正大理过得挺好的。然后他医生不是说他38岁活不过40岁嘛？因为他那个肌肉萎缩，全身没什么肌肉，就没什么力气，然后很干瘦。然后的话，你肌肉萎缩到一定程度，你的心肌啊，是吧？心肌、肺啊这些核心功能的肌肉也会萎缩，你就萎缩，你就器官衰竭就死了嘛。然后他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还挺健康的，所以大理确实是很养人，
这确实厉害，我是觉得。哦，大理以后，哎呀，我总是说以后有机会有什么的哈，但是
不
我
用
也
有
没有那
机
么
会，你随时都可以来。大理这边消费不高的，他这边比北方大部分城市的消费要低一点，而且他那个菜，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就是还是一个农业社会嘛。他那个菜就是很，就地，它是红线嘛，它是就是地，只能是地，不能干别的，所以它菜很多。然后我一开始来的时候，我自己做饭，我买了一次菜，买了30块钱菜，我吃了一个星期都没吃完，
哇，
就给
厉
扔
害
了。
厉害厉害！我不是记得你刚去的时候还可以去捡便宜衣服，对不对？
啊，对，我现在还穿着呢，那衣服我10块钱买的，那大衣10块钱买的。
对呀，我就觉得
他就
很
是
牛
我朋
逼。
友搞直播的那个叫塑方舟，那个产业做的比较大，它里面就别人捐的那种衣物，然后一开始是免费的，后面他们就是免费的不太行，因为有些可能是不干净或怎么样，他们就洗一下，然后的话就一件10块钱或者20块钱，就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给你洗完了熨直了，就在那摆着，你看上你就买，然后10块钱20块钱的衣服都是很好的，他们捐的衣服也差衣服也不会捐啊，也没必要捐。那些人捐的衣服都他妈是很好的衣服，你知道吗？都他妈几百上千的衣服。
他们是捐了，然后他做一个那个什么是吧？清洗。
哎，对，就他们那有个人专门给你做一个维护，然后给你做一个清洗，啊，然后10块20块。所以说，而且大理它还有什么？还有一些免费的那种餐馆，比如说我跟你说那个无为寺，就是他们那个段誉他们家出家那个寺庙，那寺庙中午吃饭是免费的。
靠！
你只要提前1天预约就行了，打个电话或者发个短信约一下，你说你几个人去吃就行了。第二天你就去吃就好了，你去爬完山，然后到哈达寺在半山腰上，你爬玩一会儿，然后去吃饭就好了，完全不收费，免费的。然后
厉害
他
厉
那
害！
边寺庙有很多用义工，就是那种佛教徒的，就义工，就每天在那儿劈柴干活做饭，然后。还有一些就有钱人过去拜一拜，然后捐钱的嘛，一捐几万、几十万的就捐了。那些粮食，很多人就是都是捐的嘛，都是别人捐的。所以，然后你想嘛，粮食是捐的，做饭的人也不要，也没有工钱，所以他那个饭都是免费的，你就可以免费去吃，每天去吃都可以。然后大理有好多这种免费的这种馆子，素食，但它基本上都是素食，没有肉。
因为搞这些的，就跟布施一样嘛，就是都是那种佛教徒，他就是免费的，也有些收费的，便宜的5块钱、6块钱、10块钱都有，然后免费的也有很多。就你在大理，只要你有时间，反正你就一天三顿，你都不用花钱，你到处蹭就行了。
哇，这比较好，非常适合去躺平，饭
对，
钱也省了。
对，真的很多人呢，他就不花钱，不花什么钱，
哦，确实厉害。
反
哦，
正很，大理真的是全国独一份的这个，跟其他地方，
对，我觉得你可能会长期在那里了，没
我现在想，我现在卖一套房能赚个几万块，两三万一两万，
啊。
等我这个收入再稳定下来，然后就定居吧，我感觉挺好，真的挺好，我已经很理想了。因为他这边就是他是农业嘛，本地人他那个收入是不高的，所以他很多那个东西也不贵，就各种比如说你吃饭呀什么的，像我现在住这边，我吃饭啊，一碗面牛肉红烧牛肉面很好吃的面，你猜多少钱？
30，
10块钱，
我操，10块钱，
10块钱
牛
啊，鸡
红烧
肉啊，各种肉，猪肉
牛
啊，
肉
反正就十块钱啊，他那个消费比我们老家都要低很多。
对呀，对呀，我们
所
这
以，
里你红烧牛肉面也是23、24。
对，而且他做的很好吃，反正很好吃。我天天吃，我吃了几个月都没有吃腻，天天吃，
哇，那
就
确
十
实
块
比
钱。
较厉害。
反正我感觉大理的这边生活成本啊，你要是就省一点的人，一年两三万块钱足够了，就租房加吃喝玩够了。
哦，对，租个房子，然后在那里，哎呀，确实，在这里，
对，
比如说，
如果说有一份线上工作，比如说开淘宝店的，或者炒股呀，或者程序员衍生工作的，相当爽。在这边就是高收入，挣的一线城市的高收入，甚至说挣的美金在这边花，那这真的是爽歪歪啊！
对，我觉得是这样，你要有一个这种线上的，是吧？线上的，
对，
在那里租个
是
房
的，
子，每天主要风景也好，环境也好，对吧？
对。
然后在那里女朋友又多，
反正就算你没女朋友，反正你天天都有女人玩儿，天天都有女人玩儿啊，这个是真
对，
的。
可以聊一聊，是吧？哎，确实不错。呀，
然后，然后我想想啊，我在当时在那个民宿，一开始那民宿不是干了12天嘛？那个民宿我碰到有这种就是远程工作的，他是给美国还是美国公司还是加拿大公司上班的，但是他这种跨境的，他要熬夜，你知道，那时差是反的嘛。他要熬夜，然后但是他收入很高嘛，然后他收入一年收入很高，然后就住了一个那个房子也比较好，一个月5000块钱，反正他也无所
哇，
谓，
那已经特别火了，是吧？5000块。
就别墅的房子，对，就住别墅里面租个别墅住着，然后反正线上工作，然后白天睡觉到处玩一玩，然后还有的开淘宝店的，还有的就是那种炒股的，我那当时的就在里面认识那个大哥，一个光头的40岁，我操，他们看那个股票账户，妈的1700多万。每天他妈的浮盈3次10万，你知道那个老哥他他妈的多潇洒，他吃的话他也不喜欢去外面吃，他就跟我们一起吃，就我们做饭我们吃什么他就吃什么，然后他那个天天他妈的喊小姐，你知道吗？他比如他在刷刷这种当本地的那种直播，这种女网红也比较多嘛，他就刷直播啊。咔，送一个3000块的礼物，因为人家可能一天挣他妈1、2、3、20万嘛，反正几千块钱也是小钱。人家刷一个礼物，刷个当时有吃饭给我们讲，刷个礼物，然后就走了。那女的就主动就加人家嘛。这好大哥，我操，这么有实力。然后我操，因为他不是常住客嘛，常住客他那个被褥什么的，一般都是可能几天了，他需要换，他给我们说，我们给他换。他就他妈天天换，我说你他妈一个人住，你他妈还天天换，我操！我后来发现，我靠，他妈天天他妈来女人，
确实，这已经就是他的生活方式了，对吧？确实厉害，因为他每天浮盈几十万的话，他花个3000块也是吧，九牛一毛嘛。
现在就牛一宝，是大理，
对呀。
反正只要如果能线上工作，就是真的是大理，真的是。很舒服，很爽，
对呀，你确实，这个。
而且能遇到很多很有意思的人，各种各行各业各种有意思的人，特别好玩。我还认识一个大哥，他就是普通人，他是 餐饮就厨师吧，相当于厨师就后厨那种。他就是每年干半年，每年上半年班，然后到那个5、6月份天气热的时候，他就回大理，然后玩半年，躺平半年，然后钱花的差不多了，然后到快
再
到过
去，
年，然后再出去打工，就工价高的时候再他妈出去再干几个月工作，工资也不
再
高，一
回
个月
去。
可能也就5、6千，6、7千块钱，但是他攒个2、3万就能来玩大半年，
这也行啊，这也可以
就
啊，
是。对呀、啊，
非
你
常
说
非
你
常。
妈在大城市辛辛苦苦挣那点钱，然后你消费又那么高，你也说实话也就个温饱是吧？也没什么享受的，
我也觉得是。
也存不到什么钱。他这样生活还是很爽的，就是玩一玩，
是呀，
工作玩一玩。
这就是说实在的啊，现在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这个感觉。比如说，不管什么样子，你都会觉得高中的时间非常非常短暂，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都是干一样的事情，那些高中可能在记忆中就只存在一天。但是呢，你如果就完了，比如说你去了大理，你去了深圳，如果你不停的在工作的话，那么深圳也就是一天，你感觉是一天嘛。但是你如果是去一个你喜欢的地方，你就会在你的记忆中，它的时间会非常非常比较长。
对，你做的事儿就每天都不一样嘛，到去那玩，明天去那玩，
比如说你去了海边，哇，你就记得哇，那几天我们在海边真的很好玩。但是你想一想，哦，你大学里好像大学里时间长吧？什么大学里天天玩，大学这里去玩那里去玩，我觉得时间还是比较长。但后面的话，像高中我这样想一想，妈，那3年好像就是一天，就记着高考的时候，然后上学的时候，期间干啥了？不天天在那里做作业吗？做题刷题，对吧？就很累，我相信人也是这个样子。我想清楚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也就不想上班了。因为很多人，你想想，他去了，比如说我们这里钢铁厂，像我叔叔那种，他已经去世了，他也是在工厂干一辈子活，真的是一辈子啊。他好像是从17岁开始，一直到60岁退休，然后61岁不到去世了。我操，去钢铁厂就这样，不停的在干活。退休金问题是还没拿到，你拿了几个月，你说这有多亏吗？这
对，
简直这一辈子过得真是，
活了就他妈就来世人间一趟，就活得太窝囊了，
还
还
不
没。
能，对呀、你想想他那时候他的工作还是要那种，后来也当了个小领导了哈，但是你即使当个小领导也就是每天都要去嘛，每天我看他开车去上班，然后他工作的时候还要3班倒还是2班倒。就是因为钢铁厂的那个炉子又不能熄火，然后就是人一定就是炉子不熄火，然后他最近才去世，我才意识到，我靠！你说你那样过一辈子，那有多么饿？而且他也是有，按道理说，大家都会觉得他非常幸福。为什么？因为像我爸爸没有正经工作，老农民，然后我三叔也没有正经工作，反正我四叔还好一些哈。就是你想想，如果他是个工人，并且他有儿有女，他是2个小孩吧，而且先是生了个女的，就我妹妹。然后我们那里可以生2胎嘛，第一胎是女的，可以再生一个，结果第二胎又生了个儿子，这就很好了，是吧？按道理上很好。然后结果呢，他去世又太急，就太急了，可能就2个小时之内就去世了。结果呢，我那弟弟在外面还没下班，我妹妹也赶不到。有时候你想想，这个老天爷可能就不会给你太多时间嘛，你对吧？就觉得有儿有女肯定会等老了照顾你，其实你也没有办法尽孝，然后就这样很崩溃的结束了这个生命嘛。有时候我想想，哎呀，他妈生命可不能这样活，不管是未来有多好，现在一定要好，不能拖到未来，能玩就多玩一点。不要拖到未来，不要说啊，因为我们被这个骗的也太多了嘛。像高考的时候就说你考上一个985或者211，哇操，你的前途光明的不好，不行是吧哈？然后再后来你要找个好工作，去什么企业，不停的好像在拖着啊。像我这样结了婚呀，又生小孩又养小孩，你好像就觉得遥遥无期嘛。所以现在我经常是一到假期小孩上学，我没有那个心态。就是你那些朋友那种心态，说小孩你他妈别上学了，我没有这个胆量，因为我好像就是怕他怪我或者是什么的，我还是比较担心。所以老爸那时候你为什么不让我上学？这个样子。 我还是啊，必须要让他上上学，但他也
嗯，
没有说啊，他不想上学了，他至少没有这样跟我讲过，所以呢，
嗯，
我就还是让他去这样上学，然
对。
后就想着，哎呀，假期里，比如说我就出去带他们玩好长时间，我的假期里两个月的话，就是玩1个多月嘛，就是开着个小破车到处转，我现在就这个心态嘛，到处转，妈上
挺
班
好。
的话，就是说上班。也不是说我不想上班哈，但是能拖一拖就拖一拖嘛。毕竟像小孩，我也发现了，他只要稍微大一点，他就不想跟你玩了嘛。慢
对
慢，
对对对，
真的是不想玩。比如说现在我老爸说带我出去玩吧，上面你自己出去，我不跟你玩。现在像我这两个小孩，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出去玩嘛，所以呢，我带着他们还觉得，哎，你看我老爸又带我到处转。其实我也发现了，小孩其实并不喜欢风景，也不喜欢什么东西，就是你陪着他玩就可以了。比如说我去的地方也，你说有没有什么好风景？也看了，因为海边嘛，我最近我是去海边，你去带他去海边也好，其实没有什么好风景，我们就到处吃吃饭，转一转，我就觉得那个样子也不太去景区，因为我发现景区更不好，人又多。反正我现在就这种心态了，就是
挺好。
我会。搞到比如说最近的这个就搞个老长时间，一直陪着他，就这，我觉得这就这样搞一生啊。但这件事情也是我四叔这件事情对我是有点打击，因为给我如果说我给我爸爸肯定是最亲，那么我四叔就是第二亲，我四叔对我特别好，然后呢他哎呀反正对我是有点打击吧，比如说。因为他是最小的嘛，他最小的，就是他是我爸爸那一辈最小的嘛，我四叔。然后，我爸比他大个20来岁，因此呢，我出生的时候，他天天带着我玩，因为大不了多少岁嘛，他就觉得哇操，这个小孩天天带着我玩。然后后来的话，我也发现，哎，他好像是过了这一生也没有，他好你。还这时候又说起这样一件事情来了，就是说哈迷信这件事情，就是我四叔，我们有点讲点玄学了。我四叔得了一次病，但是呢，医院里没检查出来，然后他就做了一个梦，这件事情是真的。他我是听到了，他就梦见我去世的爷爷，我爷爷已经去世了。他说他梦到了我去世的爷爷，然后我去世的爷爷说来接他。他活着的时候就说这个，他说："哎呀，就在河边那边接。"我们当时是觉得，因为你已经没有病了，为什么来接你？他还把这件事情给我妈妈什么的这样说了一下，大家都没觉得是什么事情。而且我那个妹妹，就我那个她的女儿嘛，我那个妹妹也算了，也她是比较相信算命的。她算命，人家说你有重福嘛，重福就是你会死父母或者是自己的婆婆或者公公。就这种叫中伏在我们这里，但是他当时就觉得啊，肯定是公公嘛，因为他公公老是病啊样的，我操！结果呢，哎，真这样。有时候那时候我就觉得，妈好像算命是有点用处。哎呀，这闲谈了。我觉得你说大理那种算命的，以前的时候我可能会嘲笑一下，妈他谁傻逼信这个？现在的话，经历过很多事情，我觉得他也许真的像是个大模型。然后哎，是吧？哎呀，对，我们闲谈就这
我最后我再讲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
样。
就
啊，可以。
前段时间那个大理不是暑假研学嘛，
嗯嗯。
然后有一个机构他组织那个自闭症的儿童就爬山，其实爬得很低，就是往上1、2公里，然后走一走就下来，结果就下来的时候有一个自闭症的小孩他就跑了，自己就给跑了，
啊。
然后他们找不到，然后报警，然后警察，然后怎么样？我靠！然后大理的，就是那种搞户外的，然后没闲的没事的，身体比较好的
那
人，我那同事都去了好几个，就上山找。那几天他妈下雨什么大雨，特别大的雨，他们就冒着雨，自己背着干粮，拿着灯，拿着装备就上去找了。那一共找了3、4天，基本上1000人次是有的，就找这个小孩，最后反正被一个算命的给找到了。
算命的
对，但是。就是我就这个就是怎么说，这小孩还是死了，还是冻死了，不知道是被
哦，
冻死
失
还是怎么
温
样。
了是吧？啊。
对，冻死了。但是就是这个东西很难得，你知道吗？在其他地方，
不可能啊，你不管上海北京，你他妈有个啥人丢了，最多他妈警察找一找，家属找的那种救援队，最多来几十个人找一找算了。大理他就有这么多人，就是有这么多爱心，你知道吗？就几百个人完了天天上山找，而且冒着大雨。当时我就想，我操，我说这么大的雨，小孩上去找，然后每天上去几百个人上山找，他妈几百个人，你要是再丢一两个，然后再他妈再来几百个人再找这两个，他妈不找我找不。
对。
除了野区娃娃不找不完了
啊，对，
但是结果哎还挺好，这找到人也没有人出大事，最多就摔了一下，然后最后小孩尸体找到了，
他特别小是吗？
六七岁吧，六七岁，主要是他有自闭症的，他自己偷偷跑了，然后老是在前面走没有发现的时候再找就找不到了，死活找不到，报警也找不到，最后就是这个感触挺大的，因为。真的就是其他地方不可能，你说中国真的
对
下
对
大雨，
对，
你换一个地方不可能，他妈的留这么多人，他妈无
对对
偿
对
的去给你找，而且冒着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那雨很大的，苍山高点地方那个原始植被它很就保护的很好嘛，真的是有地方就没有路的，就是他妈的在那硬钻，然后在那找啊，
那个苍山我没去，不是它是有缆车吗？
有啊，它有好
有
多
缆
缆车
车是
呢，
吧？啊、
它有好多缆车，它有四五条缆车。
直接通顶是吧？
直接通顶，对，通半山腰也有，通顶也有。它有苍山，它是一条线40公里，19峰18系，就每两个峰山谷之间都有一条溪流流下来，水河18条河，然后19峰，它海拔就是3-4千米，顶峰好像是4000多米吧。就大理的海拔就已经2000米了，就到大理的你已经只要一下飞机一下火车就已经2000米了。
但已经稍微的有一点点那个啥吧，高原反应有一点
哎，
点
对，很
不
多身体
多，
不好的人，很多
对，
身体不好的人一下飞机就不行了。我操！
因为以前的时候我第一次高原反应，我去了一个不太高的地方，也是2000多，然后那是我不知道有高原反应这回事情，我去青海嘛，青海那边也是2000多，就是西宁嘛，然后我就爬楼嘛，爬楼我就觉得妈是有
好
点，
喘，喘，太
对。
喘。
有点喘，我也没有在意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去西宁，他那里有一个叫师范大学，他们那里有人在踢球嘛。我平时又喜欢踢球，是吧？我就带着以前，我刚刚上班的时候，我都会带着足球装备。现在我是带羽毛球装备，我一定要带一个这个东西。那时候我就带着足球的那个足球鞋，还有那个护腿板什么的，我就去找人家踢球。然后呢，我在那一跑之后，我就觉得，我操，为什么这么晕？但是我也一直没有意识到这是高原反应，因为我那是第一次去那么高的地方，你知道吧？然后我真的是没有感觉到。后来的话啊，后来我就说我很难受。人家那个西宁在那边读书的那个人就说啊，这高原反应，你能上来踢球就已经很不错了。啊，我才意识到，我操，这是高原反应。我说有什么救吗？他说没什么救，你也不要喝那种什么红景天啊什么，啥用不管。就这样，后来我想想，算了，确实很累，就是你一跑就难受。
我刚来的时候，我看着我住洱海边，刚来的时候住洱海边，我早上起来，早早起来，哎，我说去洱海边跑个步，哎呀，锻炼身体，减肥，挺好的。想跑个几公里的，结果他妈跑了两三百米就喘得不行了。
对，但习惯了就好了，是吧？
习惯就好了。
对，这个海拔也不是很高嘛，2000多点。
像苍山的话，我上五一的时候上去一次，上去之后还感觉还好，然后走走那个台阶，就是那种观光的那种楼梯，走了大概几百米吧，3-500米，我操就不行了，喘的我赶紧回去了。
你是爬的吗？完全不行上 去的，
坐缆车，
坐缆
坐缆
车。
车坐到顶，完了坐到顶之后，顶的话他给你修了一些墓道，你可以走一走，拍拍照什么的。然后我就走了一点，还没走多远呢，我就。不行了，就赶紧回去。
那如果这样的话，爬肯定是够呛了呗，对吧？
看身体吧，反正因人而异。
对，这样还那里还可以，2000多，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可以接受，能适应，一般人都能适应，正常人都能适
对，因
应。如
为，
果来2000米，你感觉身体不适，那绝对是有什么基础病，心肺是有大问题。
对，就是你普普通通的是我，因为他们那个锻炼的话。因为拉练呀，就是比如说那个中国足球虽然很烂，他们都去高原的地方去拉练嘛，就是你要就是稍微缺点氧才可以，
对，
人家那种像皇马啊或者什么大的俱乐部，就是让这些球员睡觉的时候就是那个低氧的舱，他们会用机器造一些这种东西，你就在里面这样睡觉就是了，就是始终让他们说你这样适应的话，就是人体有个适应机制嘛，你这个血液的那个血红蛋白就会变多，对对，就会变多，然后你上球场去踢就觉得很牛逼嘛，这也是。我也是看这些东西啊，不一定准不准，应该是至少他们是这样解释的，富氧舱还是叫什么？他们叫，哎呀，大理还不错呀，以后
不错，
真
赶
也
紧。
不能说以后了，我觉得，比如说明年，我还跟我家小姑娘我说，明年再带你去哪？我还想想说，要不要去西安？我跟她说
西
去
安
西
没
安，
玩儿，
那些
烂
去，
怂，当然他没什么好玩的。
我还说，哎呀，因为我现在就喜欢开个车，真的是开车。开车的话，我觉得开个一两千啊，我相信从我这里到昆，到你那里的话，2000多，我估计也是2000多。
不止，我前两天有个客户从天津开车开过来，开了3天开过来，
3000啊？3000公里还是3天？
我估计有3000公里，他一天能开1000多公里嘛？因为但他那个车比较好，他是自动巡航过来的，也不怎么累，一路走高速过来。
对，我也是觉得一路走高速过来应该可以。你想你在高速上怎么你也跑个120嘛，是吧？
你慢慢开，反正慢慢开，慢慢玩，
对对对，反正现在我是带小姑娘出去的话，我就是进出的话，我会骑个摩托车带着她，稍微远一点我就开车。开车的话确实。虽然也不住在车里，但是方便嘛，因为否则的话你会有个焦虑感。我就觉得，哎，我们要赶那个车，你要赶的话怎么办？那就觉得完了
就不
不
自
太
在了。
舒服。对对对，要提前去嘛。比如说我你开车的话，你可以先玩到是吧？任何时候，反正对，以后看看。我本来想着，哎，开一次西安，因为也比较近西
对，西安一路向西就过来了。
安。对对对，可以可以。到时候看看，到时候糊弄一下，看要不要去大理玩一玩。
可以，等大理，反正来大理租房子、买房子，便宜的，你要便宜的，我就给你找我这种500、600、700的房子，贵的几
对，
千块、上万的也有，大豪宅也有。
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这你还有其他要说的吗？
我说一下我那个微信号吧，要是
可以可以可以。
有要来的，你就联系我，
可
提
以。
前联系我，
你有什么
报一
公
下。
众号啊，或者社交账号都可以，
就直接加我微信吧，我那个微信视频号里面有很多房子可以看一看。
可以可以可以，
我
好
说一
好
下
好，
啊，就17639843705，再重复一下，17639843705，我那个名字就叫贝壳三月街李建虎啊，
对，李建
就
虎
可以
虎哥。可以，可以，
反正我上班这几年他妈都不顺，我感觉今年来大理，
顺
确
了。
实我这几年这个心态也更成熟一点嘛。反正今年工作就还比较好，还比较顺，运气也比较
对，
好。
我觉得你是啊，你这几个月，然后在那卖房子，其他的地方，是吧？就是其他的地方房地产就已经很凋敝了，但是没想到大理还是比较坚挺啊，听你这样讲。
对，所以就是大环境好不好无所谓，找一个好的小环境啊。
哎，对对对，是，咱们就是赵本山说的嘛，不能到哪都是大环境不行，我们是大环境的破坏者嘛，到哪的大环境不行。行，到时候反正就加你这个，到时候我也那个什么，我也把你的这个名片放在公众号，都给我，都可以。
可以，像那个谁，像那个老王，天天他妈挣那么多钱，还他妈不开心啊！操，我看到我就生气
对，对对对，他确实他赚了好多好多钱，然
的。让他
后，
来大理，我绝对给他玩的开开心心的。
他买了个车，然后让他开车去大理就可以。
对嘛，他工作他找个线上的工作呗。哎，
对，反正
他技术还可以，找个线上工作，就算一个月赚10000的大理都是人上人，都是很爽的。
对呀，他现在就是在上海、江苏，
上海
就这个对
天
呀，
天出
就
差
这
嘛，
个
是吧？
这一块。
对
对呀、啊，
家长户那边
出差，对，
他主要过得不开心啊，我看这种过得不开心还有钱的人啊，想不明白啊。
哎呀，不知道啊，但也许他不开心，你看他去洗脚他就开心啊，
洗脚他是洗完他就失落。
对对对对，可能就是说咱也不懂，可以可以忽悠他去，真的他可以现在买个房子，他有这么多钱是吧，去买个房子、
啊、这么买套房才舒服
呀、
啊、嗯，
对啊，在那里买套房然后再搞一大笔钱，他这么厉害可以炒股是吗，哈，然后浮每天浮亏几万块也可以打赏人家嘛。
嗯，
对，我把这期专门推给他听听，对。哎，好嘞，因为你还有其他要说的吗？
啊，我最后我再推荐两个电影吧。
啊、嗯嗯，可以可以。
有一个叫是一个妈妈叫妈妈咪呀，一个歌舞剧，它是希腊美国拍的，然后就是比较开心，就是轻松，很轻松，很有氛围。我当时在那个船上上班，看了这个电影，第二、嗯、然后我就不干了。就我靠，我看人家这生活，它叫生活吗？我操，就是在希腊，然后海景特别好，每天就开着游船、游轮到处玩，搞搞搞音乐什么的，就特别爽，
嗯、
就真的是这还叫生活吧？不然真的是、嗯、
叫什么？妈妈妈妈咪，
妈妈咪呀、啊，叫妈妈妈咪呀、
啊。啊！
但是中国有一个同名的动画片，不是那个动画片，是那个真人的 啊,
啊，
真人的歌舞剧。
啊！
妈咪呀二，直接我当时看的是二，一应该也很好看，但是我没看过，我当时直接看的二。
啊，
我妈咪呀二，反正挺开心的。
嗯，
然后我前两天又看了一个电影，挺好、嗯、挺好看的，是一个老的港台片，叫、
嗯、
叫新扎师妹，新就是新旧的新，扎就是扎心的心、
嗯、
新扎师妹，就讲一个很菜的一个香港女警察、
啊、
但是也是很轻松很搞笑的这种片，喜剧片，挺好的。嗯
嗯，可以，
吴彦祖演的，吴彦祖跟、
哦、吴彦祖
杨千惠还叫什么拍的，挺有意思。
嗯，可以，新扎师妹，好嘞，就这一个歌舞剧，然后
一个喜剧，纯喜剧啊。
嗯，可以可以，看看我的听众中有没有人听到对大理的向往，然后可以去找你，因为已经有两个去找你了，是吧？
啊，对，
对
辣椒走啊，
小辣椒走了是吧？
啊、
哦，对对对。然后小辣椒跟小乔，我相信看看有没有再去，对，老王可以去，然后老王去买个房子。
嗯，
好嘞，要不我们这期到这里。
好嘞，好嘞，好，再见。
好嘞，再见啊。
嗯，好，
再见。